最大的征战。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3月11日星期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The Greatest Battle Ever Fought 最大的征战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311，历时2小时50分钟。谢谢你，罗曼德弟兄，祝福你。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又来到这里。那对我来说这个都有点意外，那我肯定对会众来说这就更是这样了。那当时我正在读经谢谢你姐妹。那主似乎把一切的东西放在我的心上，是给教会的。那我想正是这个时候来讲一讲。那我上次来的时候，那并不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天会在这里。那我宣布了我有一个信息要带给教会的。那我本来想若主愿意的话，那我要在下星期天讲这个信息因为可能要花挺长的时间，那可能要到12点半甚至1点钟才能讲完。那我想我欠大家一个解释，那这个压在我心中已经很长时间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在施工场上没有那么积极了。那我旁敲侧击的讲过一些，但我想他还没有完全的讲清楚。那所以我想若主愿意下个礼拜天，那我想要花点时间来给出原因和理由，那让你们从经文中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那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可能很快就要去到海外或别的地方了。那现在我正在等候，要看看主会呼召我去哪儿。那大约两三天前的一个晚上，那快半夜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要为一位住在医院的妇人来祷告。那他们打电话给我要求代祷，但我忘记了他们告诉我的那位夫人的名字，那只记得她是詹姆士贝尔女士的朋友。那她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黑人姐妹，一个非常忠心的很好的女士。那我想告诉我的名字是谢泼德，于是我就从床上起来跪下，并告诉我的妻子，那电话铃声把她吵醒了。我说我们必须为谢普特太太祷告。那一个姐妹打电话来，她是詹姆斯贝尔姐妹的朋友，那所以我们就为她祷告了，然后又上床睡觉了。那后来第二天上午大约10点或11点钟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 Billy， 他说不是谢普特女士，而是贝尔女士本身，不是贝尔女士的朋友，是贝尔女士，她在医院里，那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我就马上赶到医院但是他已经去世了。那主呼召贝尔女士回天家了。那贝尔女士是一个忠心来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人，那有很多年了。那多年以来，她的丈夫詹姆士弟兄和我，那还有我父亲一起工作，从宾夕法尼亚铁路修支线那进到高路杰那里。那我想那大约是30年前或更久了。那我们都爱贝尔姐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我想贝尔姐妹患的是急性的胆囊疾病，当时非常了解她病情的那位医生出城去了，那一位新的医生来给他看病，建议他做紧急的手术，那结果他就没有活下来。那据我所知，熟悉他的医生是不会让他做手术的因为他身体很重，那他的胆囊也很糟糕，我想他之前有好几次结石发作或别的什么，但神是都看过了他。但这次恰好，那如果我们总体来看这事的话，那我们只能这么说，是神呼召了贝尔姐妹，她必须以这种的方式被取走。等一瞧， 那本来已经告诉我了，但我却搞错了。我以为是一个叫谢泼德的小姐，那我不认识谢泼德小姐，她可能今天上午就在这里，也许我见了她的面才会认识她的。但说是谢泼德太太，那事情这样，那是不是因为，那如果我知道是贝尔太太处在那样的情形，我可能马上就会去那里为她代求了。那么你瞧，也许是神不想让我们那么做。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肯定贝尔姐妹她爱我们的主，她是一个好妇人，那她是我们中的一员，那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肤色的区别。那神的家里是不按肤色来划分界限的，不管是红种人、棕色人、黑种人、黄种人或白种人，那不管什么肤色都没有关系，那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和姐妹，所以我们教会的人都爱他、想念他。我会多么怀念贝尔姐妹在那后面的角落里用沙哑的嗓子喊阿们的声音。那送他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在谈论主耶稣。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我是直到几分钟前才知道这事儿的。那我记得他的葬礼将在下星期二下午一点钟在这个教会里举行。那我想你和我都会出席这个葬礼仪式的。但作为会众，今早我们因少了一个人而软弱了，作为对贝尔姐妹的尊重，让我们站起来一下并且低头。能赐下生命也能取走生命的神呢，就像旧约里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几年前你让贝尔姐妹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成为神伟大联邦的公民。我们为着他在我们面前的每一次感动而感谢你。他是那么喜爱唱歌，爱做见证，他被圣灵充满，甚至都喊叫了起来。他从不以基督耶稣的福音维持，因为对他来说这是神拯救的大能。看到他的年岁已尽，我们都要交账的时候也到了。今早你把他从我们中间取走，带到了你的同在中，因为确实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就会去到你的同在中。哦，神呢，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他的丈夫，我的朋友詹姆士，他的儿子和女儿们，他们所有的人。我们听说他的儿子正从驻扎在德国的部队中飞回来，要向他离世的母亲致以他在这地上最后的敬意。那今早这年轻人的心肯定是非常悲痛的，主要为他祷告，愿神祝福他，也祝福 Jimmy。看到他为了供养他的家庭在外面超负荷的辛勤工作，我祈求这个大家庭永远不会分离，愿在彼岸的土地上这个家庭的车轮也不会破裂。主要现在让我们系紧盔甲，把腰带扎得更紧，尽管比上个星期少了一个人，但让我们仍然去到战场征战。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祈求你支撑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来帮助我们。到那一天，愿我们都能在彼岸聚集在一起。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现在愿我们离世姐妹的魂平静的安息吧。那我想说一下他的葬礼讲道，那是在这个星期天是星期二，那凡愿意来的人都欢迎来参加。那我想那位弟兄已经做好了安排，你已经安排好了。那今天我只是 那瞧，今天人不多，那能不能帮后面的斯洛特弟兄和姐妹搬个座位？那斯洛特姐妹，我接到了你的电话，就去为另一个斯洛特姐妹，那患突热病的琼斯洛特姐妹祷告了。她的确病得很重，但我们相信神会让她没事的。现在我们想要来读一些的经文，那今早我想花些时间来教导，那因为我从亚利桑那一回来，那嗓子就有点红肿，那下个礼拜天，那不要忘了，我想比利已经把通知寄出去了，那你们尽量早点来，那因为我们想聚会会比较长，我们想要九点半，我说十点整开始，那记住，也许要到十二点半，一点左右，要三四个小时，也许更长。那我想引用并且只引用经文，那把经文罗列出来，那你们带上纸和笔，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问，也许我们可以尽力给你们讲解。那现在，我们先来读一些的经文。我想要读圣经中的三处的经文，那第一处，如果你们有笔想要记下来的话，那今早我想要提到几处的主题或应该说是我想要提到几处的经文。那第一处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至十节，然后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六节和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十四节。那么花点时间来读一下，那差不多每个人都坐下了，那这后面还有两边还有几个人是站着的，那我们会尽快讲完，那好让你们能回去，那然后我们就为病人祷告。今早有一位女士躺在这里病得很重，那我知道她昨天就病得很厉害，今早在我为他祷告之前，我想先让他听一听，那我知道这位女士的情况，那她病得很重，但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天父，他已经彻底征服了一切的疾病。那我这里有个小小的我本来想让伍德太太读一下，但她有点不大情愿。那这是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医生被惊呆了，那他本来是批评神的医治，甚至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论这种事，那他的护士也是，但刚好他有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那非常严重的癌症，那他无能为力的就把他送去了另一个诊所，那他们也是无能为力了，就又把他送了回来。那所以那癌症是在乳房上，病情很糟糕，所有的皮肤都被吃光了，癌细胞扩散到了乳房里面，那一直到了肋骨上，那我估计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们请来了今早坐在我们中间的这位挪威来的医生朋友，他准备好了所有的器械，因为他想要这位医生给他做手术切除乳房，那这实在是个血淋淋的活，他准备好了所有的纱布之类的东西，那护士也为这个女士准备好，把她推进了手术室，然后护士就回去拿医生和助理用来切除乳房的器械，那所以他把毛巾等等的东西搭在了身上，那他们就开始，当他开始转过身，那这位病人的丈夫想知道他能不能在手术室的角落里边祷告，那因为他是一位圣洁派的传道人，他就坐在床尾靠边的地方开始祷告，那因为你知道医生不是很高兴他在那儿，但只要他不看，那就不会伤害到他，那时候我估计没问题，那不会晕倒。那当他坐着祷告的时候，房间里出现了一阵的颤动，那医生正准备用器械开始切除乳房，他把纱布一层层的揭开，结果乳房上连一点疤痕都没有了，一点疤痕都没有了。他说转移了， 那医生开始，那护士也做了见证，他们两个人都出去成了五旬节派教会的信徒，被圣灵充满来侍奉主，连一点的疤痕都没有。那这位霍尔布鲁克医生亲自做见证说，在一分钟之前，这个妇人就躺在那里，护士也在，她乳房上的巨大癌症全都凸了出来，但一分钟之后却连一点疤痕都没有了，全被挪走了。他是美国这里一个非常有名的内科医生，他说他当时就信服了，而他还曾是一个教会的执事。瞧瞧，人们以为教会只是一个你去的地方，哦，你去那儿学习做个好人呢，或类似的东西。朋友，不是那样的。不，神是神，他今天跟以前一样的伟大，他从来都是这样。那他是，我们真是爱他。现在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然而那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耶稣里招了我们，得享他永恒的荣耀。等你们攒受苦难之后，要使你们完全，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神多么配得赞美。那在以弗所书，我们要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来读第十到第十七节，那我已经标出来了。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摔跤，而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处属灵的恶势力摔跤。所以你们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完成这一切之后站立。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束腰，戴上公义的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在这一切之上又拿着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那我想从但以理书再多读一些。那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来读，那这一段比较的长，到十四节。那时为你百姓儿女站立的大首领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百姓中凡名录在这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醒来，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群苍明亮，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如众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戴笠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着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我听见要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散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完成了。那我下午就停在这里。我要从这里抽出一个主题，那如果需要取一个题目的话，那要起这样一个主题，叫最大的征战。那我想用这个作为一个主题。那今早我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主题的呢？那我们刚回来，我和这个教会的几个理事去了亚利桑那。那其实我们是去凤凰城夏里特弟兄的教会聚会去了。但是当我发现有一位弟兄正在城里举办帐篷聚会时，那我就有点不愿意举行聚会了。那我想也许我应该在礼拜天下午举办聚会，那这样就不会干扰到他们教会里的人。但是我又发现他礼拜天下午也有聚会，那所以我就对举办聚会有点担心了。那我们几个弟兄不想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用去打猎，于是我们就进了城预备了一下去参加艾伦弟兄的聚会了。那 A.A. 艾伦弟兄正在举办聚会，那我们就去参加聚会了。那艾伦弟兄讲了一篇大能的讲道，那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听艾伦弟兄讲道，那听他们唱歌等等，那他们真是又唱又叫一场非常好的聚会。那我们一路上都看到主的手，那无论去哪儿，主耶稣都伴随着我们。那独自去到沙漠中确实很不一样，很特别。那如果你曾那么独处过的话，那有一种东西吸引着你。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喜爱那种偏远地区的原因之一。那你脱离了仇敌的权势，那我们这里实在是太多了。那除非魔鬼有什么东西可以借着做工的，否则他就没有任何的危害。那你们还记得从军团身上被赶出去的那些魔鬼吗？那他们想继续作恶，所以他们想进到猪里，所以魔鬼必须有什么东西来借着做工，借着某个人来运行。那这也是神行事的方式，神必须要有我们，他要靠着我们，通过我们来运行。那这次行程当中，很多人带着做的梦来找我们，结果主耶稣没有一次不把正确的解释原原本本的讲给他们的。那他很恩待我们，带我们找到了猎物，那告诉我们猎物在哪。那你知道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太美好了。晚上围坐在篝火周围，离所有的人有好多好多英里远，那看着跳动的篝火映照在山崖上，哦，真是太美好了。那里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有个问题，许多年前我在聚会的时候要大家都低头， 因为在台上有个邪灵不肯离开一个女人，但她却抬起了头，那这个女人不尊重还是抬着头，那结果这个邪灵就离开了台上的那个女人，去到了她的里面。那这事儿大约有14年了，那个女人的情况非常的糟糕，甚至精神都不正常了，以至于她所做的事儿完全都不对。那比如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她跟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同时，却又跑去跟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还甚至都不知道她怎么做了。那所以他们试图给她做检查，那你们管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失忆症不管是什么名字了，那医生呢，我想应该是的，但其实呢不是，而是一种灵。那妇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但是从那天晚上之后他就无缘无故的恨我，那大你们都明白那是为什么。那后来他的丈夫来找我，我们就跪在屋里祷告，然后圣灵降了下来，问题就解决了。那天夜里主在梦里向他丈夫显现，他梦醒之后以为是个玩笑，后来却发现那是让他妻子得医治的答案。圣灵何等的恩待。那跟罗曼弟兄他们一起到图森去的时候，在那里主又开始行出大能的事，把事情启示出来。那一天晚上正是这个把我引到了这个主题上。那当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我正与伍德弟兄、索斯曼弟兄站在一起，那我正望着天，那一种极大的敬畏漫过我身。我说看看天上的众军，一切都是那么协调完美。伍德弟兄说，那看那里有两颗小星星离得那么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光。我说但你知道吗伍德弟兄，按照科学，在北斗星里，那小北斗大北斗，那些星星看上去距离不超过2英寸，然而他们彼此间的距离要比我们离他们的还远。如果他们开始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飞向地球，也需要几百年才能够到达地球。我说这一切伟大而浩瀚的星系，然而他们告诉我们，通过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其中距离我们1亿2000万光年远的地方，而在那里还有月亮，还有众星，但他们每个都是神造的，他又在这一切当中。我说有一次在一个天文台，有人指给我看黄道十二宫，是以处女座开始，一路经过巨蟹座，一直下来，最后到了狮子，就是狮子座。耶稣的第一次到来是借着童贞女，第二次到来是要借着犹大支派的狮子。我说我竭力想要看到黄道十二宫，却看不见，然而他就在那儿。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知道他在那儿，约伯看到过，人类曾经观看他，因为在某个时期他就是一本圣经。在那亿万光年的浩瀚星系中，神就坐在这一切当中，向下俯瞰。保罗在那里，我的母亲也在那里的某处向下俯瞰。那我想到这天上众军的秩序，其中没有一个脱离自己的本位，个个都完美的守着自己的时间，真是神的大军。我想到了战士，若是月亮刚好脱离了本位，地球就会在几分钟内被大水重新覆盖，地球就会像神最初决定让我们人类 在这地上的时候一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水覆盖着地面。如果月亮有任何的移动，又会导致同样的事情。月亮只要离地球稍远一点，潮水就会上涨，月亮一下去，潮水也跟着退去。这是神的大军。那当我想到这是神的大军，那我们上床躺下，那时候我开始思想，那他们中没有一个离开本位的，都各就各位。如果那么因着什么缘故移动了，都会影响到这个地球的。我们最近也看到他们中的一些因为移动到了别的位置上而带来的后果，这种事情有影响，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影响。然后我想，如果这些天上伟大的众军都必须各守本位，才能使一切有秩序，那这地上的众军若乱了次序，又会怎么样呢？只要一个乱了秩序，就会使整件事都乱作一团。一个肢体离开本位，神的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必须努力保守圣灵的秩序。那今早我愿神使我们能有一场真正的医治聚会，使我们能让这部分在这屋檐下聚集的这群人和谐到一个地步。愿圣灵今早把这个身体的每个肢体都和谐的安置在一起，以致我们的魂和身体都自发的能得到医治。只要我们持守自己的位置，那就像我开始时说的，那这个得了癌症的妇人，霍尔布鲁克医生要给他动手术，那是神让那个颤动声进到了诊所里，切除了癌症，甚至连一点的疤痕都没有留下。难道你不晓得那同一位神就在这里吗？他唯一等候的就是让他的军队各就各位，像众星一样各守本位。那你们知道我们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那还有各种战争的风声，只要地还存留，我们就还会有更多的战争。但你知道吗？其实整个的宇宙只有两种的势力，那虽然各国之间有不同，彼此间在各种的事上都有分别，却都可以归结到两种的势力上。只有两种的势力，也只有两个王国，两种势力，两个王国，其他所有的小事都跟这两种势力中的一个有关联。这两种势力就是神的势力与撒旦的势力。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扰乱，每一件临到的事情，要么是被神的势力所控制，要么就是被撒旦的势力所控制，因为只有这两种的势力，那就是生命的势力和死亡的势力。那只有这两种的势力，那撒旦只能，那他的势力是歪曲了的神的势力。撒旦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势力，而是歪曲了的神的势力。死亡是生命的歪曲，谎言只是真理被谬传了，明白吗？奸淫是一种被滥用的行为，一个正当的行为被滥用了，看到吗？撒旦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被歪曲了的，但那也是一种的势力。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只能被其中的一种势力所来控制。所以让我们赶走邪恶的， 让我们像天上的众星一样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正如圣经说的，流荡的心，那在犹大书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那我们不想成为流荡的心，怀疑这个是不是对的，怀疑那个是不是对的，怀疑这个会不会发生，怀疑这怎么可能。不要流荡，要像天上的众星一样站稳，像一个坚守岗位的战士，站立并相信，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那一支军队，那一支真正的军队，当一个国家准备攻打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首先应当坐下来分清对错，他们到底能不能攻打另一个国家。耶稣教导过这点。那如果人们能够那样做，那如果列国能坐下来停一下，双方都想想这些的事儿，我们就不会再有战争了。那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不那么做，那国家的军事首脑们不先坐下来并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对的，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不是对的，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来胜过对方的军队，那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那卡斯特将军就是在这一点上犯了致命的错误。那据我所知，卡斯特将军接到了政府的命令，不要进入苏人的土地，因为当时正是他们的一个宗教节日，是敬拜的时候，他们正在过节。但卡斯特喝醉了，他认为无论如何他也要那么做，不管有没有命令他都要过去。那其实那他们枪杀了一些无辜的人，朝他们开枪。那我记得他们击中了一些的人是侦察兵，是出来为那些敬拜的人找食物的。那卡斯特过河的时候看到了他们，那以为是来攻击他们侧翼的，所以就朝这些的侦察兵开枪。这些侦察兵逃了回去。那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武装了起来，冲了过来。那卡斯特就完了，因为他没有坐下来先考虑一下，那里没有他的事儿，他没有权利去到那里。他已经把印第安人从东海岸一路赶到了西部，他们有条约，但他破坏了条约，但他破坏了条约，他也就输掉了战争。所以那一支军队，那要为战争做好准备，首先要挑选出一些的战士，那战士必须为打仗装备好，他们必须要为打仗而受训。那我相信一场最大的征战现在就要爆发了。我相信神已经选好了他的战士，我相信神一直在装备他们，训练他们，战争已经划定，准备开战了。这场最大的征战首先是在天上开始的，那时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们与路西佛和他的天使们征战，这第一场征战首先是在天上开始的。所以罪的起源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然后那被从天上赶了出来，摔在了地上，临到了人类。这时就从天使的征战变成了人的征战，撒旦要来毁灭神的创造，就是神为自己所创造的。撒旦来要毁灭这些，这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毁灭。那这时战争就在地上开始了，在我们中间展开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激烈的进行着。那 在任何战斗打响之前，他们必须先选择一个交战的战场，或选择一个打仗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交战的地方是在一个无人地带，他们必须选一个地方。那这就像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时，他们各自聚集在一个山头，然后哥利亚出来，那向以色列的军队叫阵。那大卫在山谷那里迎战，他穿过两山之间的小溪，捡了几个石子，那必须有一个选定的地方。那这样双方有一个共有的一个的地方，那一个无人地带，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战。他们不是随便一个在这里打，一个在那里打，一个又跑到那里，他们会在一个战场上遭遇，并验证各自的实力。那在一个双方相会的地方，验证彼此攻击对方的实力。现在不要错过这一点。这场最大的征战在地上开始的时候，也必须有一个双方会战的地方，必须选择一个开战的地方来打响战役。这战场就是在人的头脑里开始的，这就是战役打响的地方。人的头脑被选作战场，作为开战的地方，因为决定是由思想人的头脑来做出来的。那这些不是从某个组织开始的，不是从某个机械的东西开始的，战场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组织永远永远不可能做神的工作，因为战场就是你迎战敌人的地方，是在人的头脑里。你必须做出选择，你必须这么做。那我想要这个病得很厉害的女孩，那一定仔细的听这个。决定是在头脑的思想里做的，那是撒旦与你相遇的地方，做决定，因为神把人造成这样的。那如果你能看见我的笔记，我这里画了一幅图，那不久前我在这黑板上有画过。人类的被造就像一粒麦子一样，麦子是一粒种子，人也是一个种子。从肉身上来说，你是你父母的种子，那生命是从父亲来的，肉体来自母亲，两部分合到一起，卵子和血合在一起，在血细胞里的是生命，从那里开始成长，长成婴孩。那任何种子的外面都有一层壳，那里面是肉，在肉里面就是生命的胚胎。假如呢，我们就是这么被造的，那我们就是身体、魂与灵。这外面是身体，是外壳，身体的里面是魂，就是良知啊等等。在魂里面的是灵，灵支配着其他的一切。那如果你回家后坐下来，然后画三个小圈，你会发现这外面的身体有五个感官是用来接触的，那就是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这些是控制人身体的五个感官。身体里面的是魂，这个魂是被想象、良知、记忆、推理、情感所控制的，这些是控制魂的。但灵只有一个感官，灵。哦，让我们搞明白这个，灵只有一个感官，掌管它的要么是信心，要么就是怀疑，绝对是的。通向这个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自由选择权。你要么接受怀疑，要么接受信心，取决你想用哪一个。 所以撒旦就从主要的部分开始，让人的灵去怀疑神的道，神也从主要的部分开始要把他的道放在那个灵里，这就是了。关键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教会现在都能凝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同心合意团结起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怀疑，五分钟之后在我们当中就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了，而且在这里凡渴望得到圣灵的也没有一个不得到的了。那只要你能够把那件的事情给它解决了，那不管你愿不愿意，这就是征战开始的地方，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那记住，这并不是基督教科学会的思想掌管物质，思想接受生命，也就是神的道，这才带来生命。光是你的思想是做不到的，而是要神的道被带进你思想的通道里。瞧，不是思想就像基督教科学会搞出来的思想掌管物质一样，不，不是的，而是你的思想接受并抓住了神的道。你的思想是被什么控制着？是你的灵，你的灵抓住神的道，在道里才有生命，道把生命带进你里面。哦，弟兄们，当那个发生时，当生命下到那个通道进到你里面，神的道就会在你里面彰显出来。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会干什么？从心中，也就是魂，从那里所出来的东西就会满足每一个通道。但问题是，我们带着太多的疑惑站在这里，想要接受在那里的东西。你必须制止这个，带着神真实的道下到那个通道里，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涌流出来了。关键是什么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的东西才算数。那撒旦的方法，那是从里面。那你说，哦，我不偷东西，我不喝酒，我不干那些的事，这跟那个没有一点关系。瞧，是你的里面，不管你多好，多有道德，多么的诚实，这些都是值得尊重的。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瞧，必须在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否则那只是人造的伪装。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依然想要去做那些的事，这不能是人造的，必须要是真实的。只有一条路能下去，就是借着自由选择权，借着你的思想进到魂里。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会得着你所说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了，瞧，那就是战场。你要能够先开始，我们太迫切的想要看到事情成就了，我们太迫切的想要为主做点什么了。毫无疑问，这个女士很迫切，迫切的想要活下去，她想要痊愈，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想要痊愈。我们听到那个医生的例子，死人复活，我们的神行了那些大能的事，那接着我们也变得迫切了。但问题是，我们想借着这些的感官抓住这里的东西，比如说良知。很多时候很多人曲解了神的道，在借粮呼召这点上，那我就被误解了。我说啊，我不看重祭坛呼召，但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举行祭坛呼召。但有的人拉着另一个人的胳膊说，哦，约翰弟兄，你知道吗，你我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上了祭坛这里跪下吧。他在干什么？真希望这里有块黑板，我就可以画给你看他在干什么。他试图通过他的魂在他的情感上做工，那不管用，那条路不对，肯定不对。也许他是通过他魂里的感官在记忆上做工。哦，约翰弟兄，你有一位多好的母亲，他很久前就去世了，一个记忆。瞧，你不能那么做，必须要顺着自由选择权这条线下来。 你自己让神的道，你上来不是因为你母亲是个好的妇人，你上来不是因为你是个好的邻居，你上来是因为神呼召你上来的，你接受他是给予他的道，那道意味着一切，是那道。如果你能把一切都抛开，所有的良知，所有的感官，而只让神的道进来，这道就一定会带来果效的。看这里，那看到他是为什么覆盖着的吗？你说那我，你说哦，那巴拉弟兄，这些良知等等的感官跟这个就没有一点关系了吗？当然有，但如果你让道进来，却用良知把它盖起来，它就无法生长，就成了畸形的道。你见过啊，一粒好的玉米种子种在土里，结果一个棍儿倒在了上面，会怎么样吗？它就会长歪了。那任何的葡萄树，任何生长的植物都会这样的，因为有什么东西阻碍了它。那今天我们母亲节拜的信心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太多的东西阻碍了教导给我们的信心，还有居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我们让太多的东西，那总是看别人，魔鬼总想指给你看别人的失败，却不让你看那些实在的真的见证。有时魔鬼指给你看一个假冒为善去模仿某事的人，其实那人没有做，因为他是在模仿。但如果是来自神话与真实的源头，那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必须待在那里，明白吗姐妹？必须要在思想中接受道，然后要用心去相信，然后神的道就会成为真实的，然后魂和身体的每一个感官就会被圣灵所洗净，然后你属神的感官，属神的良知，一切敬虔的东西都会借着你流露出来，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搅扰你，不会有任何事出现在记忆中说哦，我记得琼斯小姐想要信靠神，那某某小姐，那窦小姐曾经信靠主能够医治，但却失败了。但如果那个通道被洁净了，被扫干净了，里面也被圣灵充满了，这些根本都不会出现在记忆里。不管琼斯小姐怎么样，她做过什么，只有你和神在一起，除了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别的人，这就是了，这就是你的征战。一开始就把他杀死，刚上道就把他消灭，不在乎你能让战争拖延多久，而是现在就了结了。如果你上来却老是守着你内心的记忆、良知等等的东西，讲说、哦、我可能会失败的，这可能不对，你绝不要那么做。你把一切都抛开，打开通道说，神啊，你的话直到永恒都是对的，是给我的，即使所有的教会都失败了，整个的世界都失败了，我也不会失败，因为我接受了你的话。这才是征战，这是关键。难道全能的神会切除一位妇女乳房上的癌症不留一丝痕迹，却让一个小孩子躺在那里死掉吗？不会的，先生。不久前这里一个上高中的小女孩，她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巴拉的弟兄，我的女儿得了霍奇金病，这是一种结成肿块的癌症，那医生从她喉部的肿块取了一小片送去化验，得了完全是霍奇金病。医生说，那下一次肿块要是长在她的心脏上，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完了。医生说，照着这种扩散的速度，她差不多也就能活三个月了。那妈妈说，那我该怎么办，送她回学校吗？医生说，让她去吧，因为她说不定就突然离世了，这样的尽量过一段正常的生活吧，那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了。那这位女士对我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带她过来，把她放到祷告队列里。我说，你跟她一起来。那我有种特别的感觉。那天下午那个小女孩上来时，嘴唇因为化妆看上去都发紫了，那因为学校里都这样。那个这个小姑娘走上来，那我不认识她，他们只说要给我打电话，我握着她的手说，早上好姐妹。那发现就是她，就是他。那一会儿我就看到他妈妈，看到他们两个都没有神，没有基督。我说，这种境地你还怎么指望得到医治呢？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我说，你愿意来到这边的水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将你的罪得赦吗？他们说我们愿意。哦，你就知道后来怎么样了。那位女士也许今早就坐在这儿，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儿。麦克伊根弟兄亲眼目睹了这事儿，他是这儿的一个理事，那是大约四五年前的事了。那个小女孩被带回到医生那里，结果在里面连一点霍奇金病的痕迹都找不到了。那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先打开通道，你必须把那位战士圣灵放到前线，拿起神的道，他就是道，他站在那里，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没有任何的东西，每个别的通道都被清理干净了。这就像一个旧锅炉的烟道，要是堵塞了，你一点火就会使锅炉爆炸。这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爆炸了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把通道清扫干净，他们没有进到里面。你必须从里到外用神毫无玷污的道，就是真理，来扫清良知、记忆、思想，把这一切都抛开。即使今天有一万人虽然信靠却死在了这边，明天又有一万人信靠却死在了那边，这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那单个的人，我是那个信靠的人，我是那个相信的人。我们回顾过去，如果我们愿意打开通道，要是我们能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成千上万的见证。但魔鬼想反扑，瞧，只要他能去到那里，他就会把你打得溃不成军了。如果你使用你的感官，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除非与神的道一致，否则你就不要相信这些。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要是跟神的道不一致，你就不要听他们的。那想象、良知、记忆、推理和情感，如果他们与神的道一致就没问题，但如果你的情感不能同意神的道，就除掉它，否则你很快就会把烟道炸飞的，明白吗？如果你的推理不能够同意神的道，就远离的，是的。那发动机，那如果你的记忆，如果你的想象，如果你的良知，任何的东西只要不同意神的道，就要把它除掉。这样的话你得到了什么？你就得到了一个太阳系。哈利路亚，神使众星各就其位，说悬在那里直到我吩咐你，他们就待在那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挪动他们。神要是能把一个人放在他的手中，直到这个人把感官、良知等等都清理干净，以致这个能在灵里站立，并有神在背后支撑，那世上就没有一个魔鬼能把怀疑插进去的。是的，他过来说，你感觉没有一点好转，那你的良知都被清理干净了，烟道清理干净了，你喊着说哈利路亚，出气口会吹响汽笛，荣耀归于神，他肯定会叫喊起来，清洁干净，为了让神的道和神的大能运行出来。瞧，那才是关键，这就是你的战场，你的战场一开始就是在这后面，是在这后面的魂里，在你敞开的思想里。思想是通向魂的门，应该说是通往灵的门。要么你的思想敞开接受灵，要么拒绝灵。你可以有小小的良知、感情和感觉，所有这些的东西，但它跟这个毫无关系，那只是些小小的感觉等等。但当到了实际的东西时，你的思想对此敞开，你的思想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就是这样，朋友们，神的，不要让任何人错过这一点。瞧，是你的思想，要么开门，要么关门。聆听你的良知，聆听你的记忆，聆听你的情感，但你的思想若对这些事关闭，让神、神道的圣灵进来，他就会把其余的都吹出去，所有的怀疑都消失了，惧怕消失了，所有的怀疑的感觉都消失了，每个感觉都消失了，除了神的道，再没有任何的东西站在那里了。撒旦无法抵挡这个，亲爱的先生，他无法抵挡这个。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人思想里的征战从伊甸园的时候就爆发了，是撒旦挑起来的。他遇见夏娃的时候干了什么？他并没有否认神的道，但他掩饰了神的道， 他堵塞了这里的某个管道。他说，哦，但肯定的，神，那创世纪三章一节看到吗？肯定的，神应许了所有的这些，他知道神的话是正确的，他也知道他不能够直接走出来高声诋毁神的道，所以他就给神的道裹上了糖衣，就像妈妈过去要么吃药一样，他把橙汁倒在蓖麻油里。天哪，还不如直接喝蓖麻油，不要橙汁。任何假冒的东西，那我们曾经要半夜起来，妈妈给我们喝煤油，那治喉头炎，那他把糖放在煤油里，瞧，假冒，但咽下去的时候，糖一化了，煤油简直要把你的扁桃体都烧掉。瞧，朋友们，就是这样，撒旦想要把它伪装起来，他要给你看一些更好的东西，一条更好走的道路，一个更明智的计划，但没有任何的计划能比神在起初所设立的道更明智的了。持守住这道，牢牢抓住它，让道牢牢抓住你，跟道站在一起，这才是关键。当夏娃开放思想，听从自己的推理时，征战就爆发了，就是从这个烟道里进来的，就是从这个通道下来的，就是他的推理，他在魂里推理，他的眼睛是他的视力，他看到了骨蛇，他很美英俊，比他自己的丈夫强多了，他是田间一切兽中最狡猾的，也许比他丈夫更英俊，他站在那里看下去就像一个高大威猛的野兽，他太高大了，他要告诉夏娃这种事有多好。他首先做的就是放开了他的思想，他一这么做，人的推理就抓住了。哦，那该有多刺激。撒旦今天对女人也是这么做的，有的女人有个可爱的丈夫，遇见某个高大威猛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想开启他的推理，记住，那是撒旦，那是魔鬼。反之亦然，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都一样，他怎么做的？在推理的能力，在良知等等的东西上面动工，开始运行，要让神的道占首位。人甚至不能，他不能够犯罪。哈利路亚，就是这里，这是刚刚临到我的。一个人若不是先抛开神的道，他就不能犯罪，他甚至不能犯罪，也就是不信，除非他先弃绝了神的道，神的同在，否则他就不能犯罪。夏娃若不是抛开了神的道，他就不会犯罪，他通过魂敞开了推理的通道，他开始推理。哦，肯定的，那我丈夫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事儿，但我相信你，他告诉过我不要这么做，但你知道，你把这事讲得那么真实，那么清楚，那我想那会很美妙的，因为你把这事给我讲得这么清楚。瞧，那就是第一场征战，因着那场征战导致了所有其他的战争，后来所有的流血都是从伊甸园那里导致的。夏娃不相信神的道，那如果不相信神道的一个字儿，就导致了这一切的麻烦，我们要是不相信神的道，还怎么可能回去呢？你办不到，你必须关闭所有这些东西，良知、记忆、推理，所有这些东西要丢掉。推理，我们根本不推理，一点都不，我们只在神如此说的基础上面接受神的道，在你和神之间有了一道河，你和神之间的每一条的通道都是畅通的了，那就是发生在前线的第一场战斗。我们不要用.22的步枪，我们要用原子弹，让我们把活干好了，让我们拿过神的原子弹来。本来那句神的原子弹是什么？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 FAITH， 那就是神的原子弹，他能把疾病和魔鬼炸得血肉横飞，都会灭绝他们。 No， 他会毁灭，他会瓦解一切不属神的东西。当信心的炸弹丢进那里，被有神的道伴随着，他会炸飞一切的魔鬼，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病痛。你说真的吗，巴兰弟兄？那为什么在有些人身上有用，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却没有用呢？这取决于通道。 你可以从外面观看并看到，但你必须要让它在这儿。那这样看，不是从外面往里看，你必须在里面往外看。你不能够通过推理，你不能够通过其他这些的东西，你必须要进到神的通道里，进到魂里面。你要怎么做呢？最后的通道是什么？他会一路推理下去。你说哦，感官哦，我能够感觉得到，就是这了哈。好了，我可以闻到等等这些东西站在了这里。接下去你推理啊，还有我还以为啊，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生都说我好不了了，那应该就是了。你瞧，你错就错在这里了。那是魔鬼站在那里，那是魔鬼在给你灌输这种的东西，你不要相信。哈利路亚，神的道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舍林怎么可能是个真正的战士呢？乔特说我愿你身体健壮，这就设立就在这儿，这些通道你只要把它们敞开，不要绕过去。如果撒旦能进到那里，通过那些良知等等的东西，那么他就会一直去到魂的尽头，进到思想里。那只要他能让你，那肯定是你先让他进到了这儿，否则你是不会看到任何那种东西的。你必须让他进来，而他一进来他就掌管了。然后他干什么？他开始用良知，他开始用这个，开始用这个出口。是什么？看、尝、摸、嗅、听、想象、良知、记忆、推理、情感。他就开始使用所有这些不同的小的通道，只要他能够越过这个并进来，他首先必须要进入你的思想，而且你还必须接受。听着，他可以攻击你，但除非你接受，否则他就进不到你那儿。当撒旦走到夏娃面前说，你知道这果子是可喜悦的，夏娃停了一会儿，他错就错在这儿。他停了一会儿，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停下来。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信息，耶稣活着，神是医治者，这就是那信息。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停下来，不管是推理还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那夏娃停了一会儿，就在那时撒旦走进了他的思想。夏娃说，哦，这听起来很合理啊。哦，不要那么做，只要听从神所说的。当亚伯拉罕75岁撒拉65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如果他停下来推理一下，那会怎么样呢？当他100岁撒拉90岁时，他仍然承认神的道是真实的，他称那些无有的好像已经有了一样。看到没？他甚至盼望，还有什么盼望吗？他甚至都不用盼望。你说、哦、我盼望我没问题，我盼望我好起来，我盼望我能得到圣灵，我盼望我是个基督徒，我盼望我能做这个。你不要那样，亚伯拉罕根本都不看那个。阿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依然相信神的话。信心超越了盼望，信心是从这里面来的，信心是从这里来的。他是怎么进来的？通过这个思想，这扇门前线就在那儿。那当你部署好了战役，那今早撒旦就坐在每颗心的旁边，他就坐在这个小女孩的心旁，他就坐在你的心旁，他就坐在这周围。他说我以前见你试过了，我以前就听过了，把他赶出去，就这么简单，把他赶出去。那我们的主题圣经这里是怎么说的？把他赶出去，是的，把他赶出去。我们受了训练，那我想我们传道人都怎么了？我想我们受的是什么训练？神正在为这场伟大的征战训练我们。马太福音24章和但以理书第12章都说，这地上将有一段前所未有的灾难时期，我们现在就生活在那个时刻。文化教育等等的东西已经窒息了神的道，陷入了推理等等的东西里，战斗正在进行，谁能够站立呢？哈利路亚，战斗就要打响了。他已经练好队，看我们对面是个多大的敌人，谁能像大卫说，你们就站在这里，让这未受割礼的非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吗？我去迎战他。阿们。今早神想要男人女人们站起来说，我要接受神的道。阿们。不管什么失败的，这个那个，那个人做了什么，那都没有半点的关系。你们扫罗之辈，你们要是怕的，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但神的军兵要勇往直前。阿们。英勇的人，有信心的人， 有能力的人，能明白的人，他们不需要聪明，他们不需要受的教育，他们只需要进入通道。神要使用这些小的通道。夏娃停了一下去推理，说那让我们来看看，这就像那如果那现在毫无疑问，这位女士的医生已经告诉过她，她已经到了路的尽头了，再也做不了什么了。那这是那位医生，我并不是谴责的，他是个讲科学的人，他看到的是疾病已经征服了这个孩子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了，他没有药物能够阻止。同样那个癌症也征服了这个女人，肯定的，死亡征服了那个孩子。但我们这大军队的元帅，哈利路亚，他就是复活和生命，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征服他。哈利路亚，军队的大脑和智囊是他的统帅们，在德国隆美尔才是德国的大脑，而不是希特勒，是隆美尔，是艾森豪威尔，军事家巴顿，这些在前线的人取决于他们怎么发号施令。你要跟从统帅，如果他是个正确的将军，如果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是个被证明为正确的四星上将，就要跟从他。虽然在你看来好像是错的，你还是要去到前线，叫他告诉你的去做。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位五星上将，他叫耶稣 JESUS， 给了我们五颗星 FAITH 信心，他一场仗都没有打败过。哈利路亚，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扫清了所有的魔鬼，他是伟大的统帅，所以魔鬼根本算不得什么。这场前所未有最大的征战已经准备就绪了，绝对是的。哦，哈利路亚，当我想到这个，当我站在那里看到他所行的事，看到他把事情显明揭示出来，说事情会这样那样，结果就应验了。回头看这里说谁是这位伟大的统帅，我不是回头去看是不是某某的医生，我只看这位统帅是怎么说的。他是我们救恩的统帅，哈利路亚。什么是救恩？就是拯救荣耀，他是拯救我们的统帅。冲锋的伟大时刻来到了，哈利路亚，战士们盔明甲亮，旗帜飘扬，信心和怀疑今早也在这教会里让你摆阵，怀疑在一边，信心在另一边，战士们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哈利路亚，我们的统帅陈星带领着我们，他从不退却，他从不知道还有撤退二字，他不需要撤退。阿们，肯定的，这场生命与死亡，疾病与健康，信心与怀疑，自由与捆绑之间，前所未有最大的征战正在这里进行。十二的先生，征战在进行，战士们磨快战矛，擦亮盔甲，神正预备好他的战士们。阿们，神高抹了他的军队，美国用他们最好的装备来武装他的战士，钢盔装甲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让他们进到备有装甲的坦克等等，神也武装他的军队。哈利路亚，我们用的是什么装备？圣灵的宝剑，神的刀。阿们，神的刀比两刃的剑更快，希伯来书四章，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头脑中的思想都能够辨明。神的道，相信神的道，这是神用来武装的方式。神也把这个给了夏娃来武装自己，但他却把铠甲打破了。他怎么做的？他放开了自己的头脑去推理。你不能够推理神的道，因为神的道里没有推理，只是神的道。对此毫无疑问，不能对神的道推理，这是神的话，这就解决了，就是这样，问题永远解决了。亲爱的，你明白了吗？这是神的道，神应许了，神这么说了。他们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知道你会得孩子呢？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哦，那你怎么还没有得着呢？ 亚伯拉罕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但我一定会得到的。神这么说的，这根本拦阻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再回到你出来的地方？亚伯拉罕说，我要在这地上做寄居的，做客旅。阿们。神给了我应许，神要在这差我来的这块土地上赐给我孩子。哈利路亚，神会在这差你来的这圣灵的气氛中医治你的，神会把这个给你的，只要相信。阿们。敞开你魂和身体中的那些管道，就是感官和良知，让神的道先渗透进去，夺取头脑，那就是战场。那不要说，要是我能够感觉到，要是我感觉到神的荣耀降临，那没有半点的关系，半点都没有。把思想敞开，那才是战场，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就是在你思想的前线那里。敞开思想，说我怀疑我一切的怀疑。阿们。现在我怀疑我的怀疑，我相信神的道，撒旦我来了，有些事就要发生了，肯定的，是的，先生。神用他的灵膏抹他的仆人们，神给他们派去天使，人们有时取笑那些天使。让花点时间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这点。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我说希伯来书第一章，让我们翻到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侍的灵奉差遣服侍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吗？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手边？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差遣了天使。荣耀，天使是什么？就是服侍的灵。荣耀，服侍的灵是从哪里差来的？从神的同在中来干什么？来服侍神的道。阿们。他们不是在服侍某个教派团体的某些神学理论，而是服侍神的道。这就是了，奉差遣服侍的灵。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呢？圣经说主的道临到先知，对吗？这些天使是借着神的灵来服侍神的道，借着圣灵来服侍神的道。圣灵和道临到先知，先知拥有神的道，这是为什么先知能行他们所行的那些神迹，不是先知本人，而是神的灵在那人里边，是基督的灵在那人里边。为了神的话，他做了什么？洁净每一个通道，神拣选了他，他被圣灵膏抹，不是他自己，他没看见异象就不能够做什么。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说，我已经奉你的命行了这一切的事，现在耶和华让人们知道你是神。哦，荣耀归于神。我见过很多次，你看到神的灵降临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处在了恩膏之下。如果这里的这群人今早能把这个思想里的每一点怀疑都清除出去，当你亲眼看到死人复活，瘸子行走，瞎眼都看见，聋子听见等等东西时，你还怎么可能再怀疑呢？主的天使甚至他被科学印证了的照片就挂在这墙上，他做了什么？跟道站在一起。阿们。这能剪除每一个魔鬼。是的，这是什么？从神面前差来服侍的灵，来膏抹那些传讲之道并与道站在一起的人，他用神迹随着来印证这道，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他被科学物质属灵任何能被证明的在这里他都被证明了，我们还怎么可能怀疑他呢？怎么回事？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把头脑向这些事开放，说、哦、我也不知道这行不行，那如果明天我觉得好点，那跟这个没有半点的关系。就像我经常说的，亚伯拉罕也许对萨拉说，那他已经过了作为女人的年龄，你明白我的意思，就生命的时间，他28天的经期，那他已经65岁了，已经过了15、20年了。亚伯拉罕对他说，也许过了几天，问他说，亲爱的，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一点不同也没有，这没有半点的关系，我们还是继续。如果你再成为一个年轻的妇人，我们知道借着生命的血，那这样就可以孕育孩子，一切就都没事了。你今天觉得有什么不同吗？从这应许我之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亲爱的？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迹象。 我还是跟几年前一样，没有一点不同。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有的。亚伯拉罕，你是说叫如果他应许了你，他肯定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迹象吧？他肯定会给我们一个迹象吧？哈利路亚。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是的，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迹象。什么迹象？神的道，那就是迹象。神怎么能够医治这个孩子呢？神的道如此说，不管我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管发生了什么事，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亚伯拉罕说，把你的帽子什么的东西都收好，我们要动身去那地了。你要去哪儿？我不知道。阿们，但我们还是要走，我们走吧，收好出发。哈利路亚，那是神真实的道。在他面前持守的是什么？神的应许，神的道，我们会得到的。亚伯拉罕从你的民中出来，问题是他们都是怀疑者和不信者，他们会让你陷到同样的境地的。快出来，分别自己，为我而活。那什么？把你所有的良知和感觉都像这样抛到身后，敞开你的头脑，要记住是我，出来与我同活。阿们。今早神也呼召每个亚伯拉罕和我一过同样的生活。大的征战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神想要他的儿女从什么分别出来呢？从看、长处、嗅觉、听觉和想象、良知、记忆、推理、情感等等的东西里面分别出来，敞开他们的思想，让神的道进来，并与神的道同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众星就是这样站立的，太阳系没有变过，那还有黄道带。从地球被造以来，晨星每天早上都会分毫不差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升起，昏星以及每颗星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小北斗在季节更替的时候会准确的出现在他该在的位置上，北极星稳稳的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哈利路亚，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因为他对着地球的正中心，那就是基督。阿们。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着他的军队，就像摩西站在山上举着双手，以色列人在打仗所向披靡，摩西举手站在那里，他举手站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必须扶着他的手，那是摩西，那是基督的预表。为了确保基督的双手高举，他的双手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哈利路亚，今天他穿着血染的袍子登上了神面前荣耀的壁垒，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战场上的每个战士都可以所向披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借着神的话，他都可以拼杀并得着自由。阿们。这就像一只在鸡蛋里的小鸡儿，如果他害怕啄，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害怕啄这个蛋，那会怎么样呢？如果蛋里的小鸡儿，这只小鸟怕啄破蛋壳，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听见外面有声音说不能啄那蛋壳，也许会伤着你的，那会怎么样呢？但在这只鸟里边的天性告诉他说啄它，在上面敲个洞，让所有的老教派说去吧，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你会伤着自己的，你们会陷入狂热的，但你仍然使劲的去啄那蛋壳。哈利路亚，撒旦滚开，我从这里出来了。是的，我再也不要躺在这里了，我再也不要待在这里了，我再也不要在这个老魔鬼的地盘上了，今早我要啄出一条路来。阿们，我是一只鹰。阿们。哈利路亚，那只小鹰像楚锤一样的脖子不停地啄着蛋壳，不管蛋壳多硬都被啄穿了。首先你知道它可以轻轻扇动翅膀了，它没问题了，啄出你的路来。是的，你怎么做呢？用主如此说，主如此说，主如此说，去爆破。最后你就开始闻到新鲜的空气了，主如此说，你的头伸到了外边，主如此说，使劲的推，你就要出来了，这再也不会回到蛋壳里去了。阿们，他自由了。哦，神的道一旦借着所有的那些感官、良知等等稳固了、安定在了这里，如果头脑允许他这么做的话，哦，神的怜悯，那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捆绑他了。你自由了，神的儿子，若使你自由，你就在蛋壳外面了。你的教派再也不能把你再叫回去了，魔鬼再也不能对你做什么了。魔鬼对你发嘶声嚎叫，但你已经上了大道，高速飞奔了。哦，在王的大道上飞奔，是被高抹的十字架的精兵。你们所有拥有信心的鹰都宣告耶稣是世上的光，跑在王的大道上。肯定的，谢德先生，他们是从神面前差来服侍的灵， 作为仆人服侍什么？神的话，不是某些神学理论，而是神的话。他们是从神差来服侍的灵，为要服侍，服侍的灵。哦，记住，如果的服侍给你神话语以外的东西，那就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主的道总是在天上被确认的，总是在天上。神的道，神看顾他自己的道，神不会差一个灵来服侍给你神话语以外的东西的。神不会差一个拿着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穿着翻领衣服之类的灵来说，哦，当然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都知道这点。不不，那不是从神来的，那违背神的道。阿们。神差来的只会服侍给你神话语的灵。阿们。哦，那我还有四五个要点，但我这次就不讲了，下礼拜天再继续讲。好的，撒旦和他的鬼魔是被告摩的。如果那些被告摩的天使之灵所带给你的是之道，是你相信之道，那你听过哪位先知，神真正的先知在任何地方会否认神的道吗？不会的，先生。当他们时代的组织兴起来说那他错了时，那会发生什么呢？先知会站立，并且独自站立，他会说那是对的。看看当时的米盖亚，那个小圣滚轮，小因拉的儿子，当时有400位受膏的，所谓受膏的先知站在那里，都是养尊处优、拥有高学位、受过高等教育、高雅的学者，说我们尊贵的王啊，上去吧，主与你同在，那是我们的，约书亚把它给了我们，所以你可以上去夺回来。哦，绝对没错，你可以上去并夺回来。他说那你知道约沙法说你知道有别人吗？他们已经有了400个了，为什么不相信了400个呢？他说但你肯定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吧。哦，我们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但我恨他。看了吗？那我就更要听听这个人了，带他过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于是他们就去对他说，那听着，今早你可得想好你要说什么了，因为你要对王讲道，你要对巴勒斯坦的某某传道人协会讲道，整个的传道人协会。那你记住，这是他们说的，所以你也要说同样的话，相信同样的事儿。那这个小他找错人了，那人早已经脱离了这种老套的推理，他已经把管道打扫干净了，瞧他的良知啊，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吗？如果你也说同样的话，我估计他们会让你做地区长老的，那他们说不定会的，那只要你同意他们说的，他们会让你做本地区的总监督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不会这样的。那他的管道被打扫干净了，他所有的良知等等都畅通了，他的思想已经向神的道敞开了，他只相信神的道。那是服侍的人，是一个服侍的人。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只说神要我说的。所以他们等了一夜，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我可以想象第二天早上米盖亚查考完了圣经，说那我看看那个异象，那所有那些人好像哪里不对劲，因为这里说的跟他们说的相反，圣经是怎么说的。我看看先知以利亚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个先知，主的道临到以利亚。是的，他是怎么说的？狗要舔你的血，耶洗别狗要吃了你，因着一人亚哈啊，一人拿伯。当他看到这点，他知道他的意象跟神的道完全一致，这事要临到老亚哈了。没给他走到那里说上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人，瞧，这时他就不羞于说出他的意象了，因为这是主的道，他知道他完全可以接受那个意象了。为什么？他向神的道敞开了自己的心思，神的道也回来启示给了他，所以他知道那绝对是神的道。那你说，哦，要是我能够像米盖亚就好了。你可以，你就是，亲爱的，你也是，你就是先知米盖亚。你该怎么做呢？敞开你的头脑。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瞧，敞开你的头脑说，那你知道我确实相信我能得到医治。那到底是什么？这是神的道吗？当然是神的道了。这里这个家伙说，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做不到，别理他，把神放在首位。主的道就出来了，他说出道，道就成就了。那撒旦干了什么？撒旦告摩了别人，那撒旦也告摩他的仆人。哦，是的，嗯哼，是的，他也告摩他的仆人。他用什么告摩他们？用不信。撒旦和他的鬼魔们告摩人类，让他们不信神的道。那如果你想要证实这点，你可以翻到创世纪3:4。 那我们稍微翻回去听听这个，看看他是不是他的第一个战术，那是他做的第一件事，他一直都在用着同一个战术，他总是这么做。那你去看看他是不是这样。撒旦并不是不认同神的道，他只是让他曲解一点神的道，那你知道，就是照着他想要听的来让神的道发生，而不是接过全部的道。那创世纪，那我这里记下来了，创世纪三章四节，我们看看这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好的，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不一定死。看他是怎么引用的吗？哦，我们相信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相信人们还会像五旬节那样领受圣灵这种的东西了。哦，你用什么方式受洗并没有什么分别。那你看到魔鬼了吗？看到他的战术了吗？那如果医生说你好不了了，那就完了。那这并不是诋毁，并不是不相信医生，医生是依照科学来做事，医生尽其所能拯救病人的性命，但这救不了了，因为他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了，他已经无计可施了。真是诚实的，那知识树可以，但当你走到尽头了，就要跨到那棵生命树上再继续走。阿们，那就是了，因为那种东西只能走那么远。是的，那撒旦的战术是什么？他在这里是怎么说的？那现在注意第一和第二节。那我来读一下一到三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他对女人说，是啊，神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吗？那现在你听听的，撒旦有多恶毒，他是怎么掩饰了神的道的。强调要做什么？进入他的头脑，看到吗？在神的道已经坚固之后，撒旦对他说话。那你绝不让撒旦坚固任何的东西，你只要让神的道坚固在你的心里边，明白吗？你也要这么做。你们这些米该亚们，现在注意。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瞧，是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的，也不可摸的，免得你们死。看到吗？那是神的道。夏娃引用回应他。现在注意，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到他的战术了吗？瞧他要干什么？他用不信神的道来高抹这第一个人，这个宝贵的女人，神的女儿。这绝对是他想让夏娃做的。亲爱的，这也是撒旦想要你做的，他也想要你们台下的每个人都这么做，高抹你。现在你唯一要做的是，你是一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人，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接受，但把他踢出去。要是夏娃没有停下来听就好了，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伊丽莎对基亚基说，拿上我的杖去，放在了死去的孩子身上，如果有什么人跟你说话，不要回答，如果有什么人要你停下，你只管继续走。看看那个妇人，他叫来他的仆人说，给驴备好鞍，往前走，我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这就是了，当你得到了信息时就要继续前进。阿们，你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越来越疲惫了，继续走，不要停，把一切都放下，继续的劈杀，弟兄，你手中的宝剑继续砍下去。有一次我走进一个足球场要去讲道，那我在门口停下来，那抬头看，在上面写着，厮杀的胜负不在乎狗的个头，而在乎狗的斗志。一场仗能否打赢是取决于这个，明白吗？你说，哦，叫所有的大家都反对这个，我不在乎他们个头有多大，而关键是狗的斗志，重要的是个人里面的信心。如果你是个懦夫，就回坑里缩着去呗。但弟兄，如果你是个战士，就站出来。一场征战正在进行，对与错正在交锋，我们打吧。那就像彼得卡特莱特，他去到一座城市，他说，主告诉我到这儿举办一场复兴会。他租了一间储藏室，那进去开始打扫。那在城里有个恶霸，腰上别着把手枪，那走过来，他们有人说，那家伙在那干什么？有人说他是个传道人，他说他要举办一场聚会。他说，估计我得下去把他丢到街上，把他赶走。那就这么定了，我们这儿不允许搞什么聚会。于是他就去到那儿，在门口一跺脚，你知道，彼得卡特莱特正在擦洗窗户墙壁，他穿着外套，身材瘦小，老传道人们都笑话的，你知道，因为他用手吃鸡，但如今知道成了礼节了。他正在擦窗户，到处修理， 那个恶霸走过来，把衣服一撩，露出腰上别人的手枪，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正在擦窗户。”那你知道他还是继续擦着窗户？他只有一个目的，神告诉他举行一场复兴会。他继续擦窗户。恶霸说：“我们这不许搞什么复兴会。”他说：“哦，但神告诉我要举办这场复兴会啊。”他还是继续干活。行。你要说你得明白一件事，这个城市归我管。他说：“哦，是吗？”还是继续擦窗户。你要说你举办复兴会之前，你先把我打倒。他说：“哦，真的？哦，那好，那我就下一步就解决这事。”他脱掉外套，走上去揪住那样的一人，把他打倒在那跳到他身上，说：“我要统治，就必须征战，主啊，加添我的勇气。”他把这家伙打得屁滚尿流，然后他说：“够了吧？”那人说：“够了。”他爬起来跟他握手。那天晚上，他的教会得救了。这就是了，看到吗？拿起神的道，斩除一切的疑惑，明白了吗？肯定的，就是这样。这是下一步要做的，我们来把它解决了。是的，我接着要做的就是要脱离我的疑惑，把它斩除。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我所有的不安都除掉。如果我的感官告诉我你感觉很糟糕，你接下去做的就是把这个也砍掉。是的，你说他们对我说啊，不然你说我的良知告诉我，你还是把这种东西砍掉吧，我算你最多也就到此为止了。先做完这下一步，脱掉外套，冲进去，继续向前。只有一个目标，我要打赢。朋友们，我不能失败，我必须要赢。阿们，撒旦在高抹桥，他的第一个战术是什么？他先去哪儿？头脑。下巴停了一会儿，去听撒旦所说的。说、哦、不会吧，许多女人就是在这儿犯的错误，许多男人也是在这儿犯的错误。是的，停了一会儿，就停了一会儿。我见过太多的离婚都是在这上面发生的。哦，王老弟，我告诉你，吹口哨就像，那你知道，那我就停下来。老实说，我真不是有意的。嗯哼，就是这儿。哦，我就坐在他对面，他的眼睛太漂亮了，看到吗？嗯，看到吗？那就是了，魔鬼也是这么做的。哦，医生说我好不了了，所以我，你看，同样的事儿。瞧，最大的征战。哦，他们告诉我，我看到某某人声称得到了圣灵。是啊，你看的都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但那些真正得到的人呢？是的，魔鬼把你指向魔鬼乌鸦的诱饵，但他不会指给你看真正的鸽子。是的，他不会指给你看的，他让你看不到那个。那记住，撒旦也是个勇士，但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只要持定神的道，相信他，你军中的统帅在这里。弟兄，坚守你的阵地，是的，坚守你的岗位。那我曾在这里见到一个小女孩，也许这个妇人就坐在这儿，她叫内利桑德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鬼被赶出来。那我们住在，那我记不清具体地址了，但就在这上面三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墓地那边。那时我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正在街角这里举办一个帐篷聚会。那我在这讲道，那个女孩是其中一个跳舞跳得最好的，她在这下面的高中上学。那她和李霍恩，你们许多住在这城里的人都认识，经营台球室的那个李霍恩。那她和李霍恩，那是这一带跳舞跳得最好的。那李霍恩是个天主教徒。那当然了，宗教对内力和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他和李霍恩都是跳舞跳得很好的人。那他们跳什么说的那种黑臀舞啊，还有吉他巴舞等等。他们两个是这一代跳得最好的。那有一天晚上，他跑进这里的聚会，小内力扑倒在祭坛那里，神祝福他的心，他扑倒在祭坛那里，他抬起头来痛哭，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认识我，他说我真的好想得救啊。我说内力，你可以得救，耶稣已经救了你，姑娘。你必须照着他的道接受。他待在那儿哭泣祷告，他告诉神他再也不想听这世界上的事了。那突然一个美好甜蜜的平安落入了他的魂里，他从那里站起来，大声的喊叫，赞美神，归荣耀于神。那之后大约六到八个月，一天晚上他沿着斯普林大街走下来。那时来是个年轻的姑娘，才十几岁，大约十八岁吧。那他来找我，他说 Hope， 那时候我去世的妻子。那他说我真希望我能像 Hope 和艾琳那样。那你看，他们从未跑到世界上，世界会给你烙上烙印。我外表很粗野，现在不再化妆啊等等，但我看起来那么粗野，甚至我的面容看起来都是那样，我看起来很粗野。他说他们看起来却是那么的单纯温柔，我真希望我从未做过那种的事。我说内里亲爱的，耶稣基督的血能洁净一切的罪，只要继续相信。那韦恩布莱索，那你们很多人都认识的，他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很多年了。他是个酒鬼，他跟我弟弟爱德华到我这里来，他醉倒在街上，我把他扶起来， 因为警察要抓他，我把他扶回来。那时我是个传道人，跟我爸妈住在这里，那是结婚前好久的事儿。我扶着他，把他放在床上，我自己睡在沙发床上。那你知道那里有一大帮的巴拿罕，我们总共有10个，我们大概只有4个房间，所以我们得几个人一个房间。那我睡一个旧沙发，我现在这样把他拉出来，我跟文躺一个床，他喝醉了，那我得把他扶到他家里，让他躺下。我说文，你这种样子不害臊吗？他说比利，别这么跟我说话。我把手放在他身上，我说我要为你祷告，神祝福你。我猜那时我得救也只有大概一年的时间。那时突然外面有出租车摔门的声音，跟着我拼命的叫门说别人的兄别人的兄，我想天哪，肯定谁快死了。我跳起来冲到门那里，那现在一把抓过来就是一把围绳盖了起来，跑到门那儿，听起来像是个女人。我打开门，这个年轻的姑娘站在门口，她说我能进来吗？我说进来。那我开了灯，他就像这样大哭起来，说哦，比尔弟兄，比尔弟兄，我完了，我完了。我说内里怎么了？你心脏病犯了？他说不是。他说哦，我刚沿着斯普林大街下来。哦，真的比尔弟兄，真的比尔弟兄，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我说怎么回事？那我想，哦，我拿他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是个年轻人。那我想，他说哦，比尔弟兄，我都快崩溃了。我说姐妹，静起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哦，我正沿街走下来，那在红人舞厅，那他们平时礼拜六晚上舞会。他说我买了些布料，准备回家给自己做条裙子。我听到了音乐，你知道，我就停了一会儿，音乐越来越好听，我就想，你想我站在这里不会有事的。他就在这儿犯了错，停了一会儿去听。他说哦，我要想一想。哦，主啊，我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我真的还记得我和你赢了那么多奖杯的日子。哦，我记得那些音乐过去会吸引我，但现在不会了。啊，你以为的不会，但就在那儿他已经把你抓走了。那正是撒旦想要的，看到吗？有多少人认识内利桑德斯？我想很多人都认识，这是肯定的。他说哦，你知道吗，要是我走到台阶那儿，说不定我还能向他们中的一些人做见证呢。瞧，你跑到魔鬼的地盘了，离开那种地方，避开各种显为恶的事。等他走上最后一阶台阶，在那里站了几分钟，你知道，没一会儿某个男孩就抱着他下了舞场。等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站在那儿哭喊着，哦，我这下可真的失丧了。我想我不是很懂圣经，但我相信耶稣说过，奉我的名他们可以赶鬼。那时韦恩已经有点醒了，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那魔鬼，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姐妹，你无权抓着她，她不是有意的，她只是停了一会儿，但她错就错在这儿。我说但你必须从她里面出来，你听到了吗？那求神帮助我。在审判台前，神知道这是真的，那个纱门开始自动的一开一关，咣当咣当，门咣当咣当。我想那里说比利，你看那儿，你看那儿。我说是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门还是咣当咣当一开一关。我想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又向那儿看看，我说撒旦离开他，奉耶稣的名从他里面出来。我一说完，有一只看上去像大蝙蝠的东西，有这么长，从他身后升了起来，翅膀和脚上搭了着长长的毛，他飞过来，呜，那狠命的开始朝我扑过来。我说哦，主神的耶稣基督的血保护我脱离这个。文恩从床上跳了起来，看见他就像一个大影子转着圈飞到床后面去了。文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玩命的跑到隔壁屋里边去了。那我把那里送回了家，然后回来，那我就是不能，那我妈妈见着把床单什么的抖来抖去，在床上什么也没有。那是什么？一个魔鬼从这里面出来，怎么回事？他停了一会儿，就是这样，一刻也不要停。当神把他的道藏在你心里时，你就拿起宝剑来开始劈杀。哈利路亚，我没时间等任何的东西了，只要冲过去，我根本没时间停下来。他说拿我的杖去放在孩子身上，要是有人跟你说话，理都不要理他们。如果魔鬼说嘿，你知道你感觉怎么样，话都不要跟他说，只要继续走。魔鬼，你知道，魔鬼说但你知道吗，你知道某某某，那他们得到圣灵后，你记得他们差点都疯掉了，别跟他说话，继续走。你不需要知道某某某，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是的，持守住神，神高抹他的仆人。那我得快点，神高抹他的仆人。那现在那我得越过一切的笔记了，但我想讲讲这点。那这里现在注意听， 亲爱的律师，现在仔细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魔鬼的战术，我们该怎么办？那我这里记得许多先知所写的经文等等贯穿整本的圣经，撒旦去了他们个人那里，对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儿。这一项都是他的战术，就是要使人不相信神的道。那听着你们十字架的精兵，你只要不信神写的这本圣经中的一个字，你就被缴械了。亲爱的，你相信这点吗？你就被缴械了，你投降了。你们这些海蜇，穿上神的全副军装。阿们，我们在打仗，神的话是真实的，人的话都是虚幻的，明白？他只要让你听一次就够了，这就是他的战术，你就被缴械了。夏娃需要听多少次呢？一次就够了，当时他就被缴械了。魔鬼怎么做的？借着头脑冲进了他的灵里，他就在那里被玷污了，不是吗？在他不信神话语的那一刻，他就被缴械了，就被玷污了。是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的战术。神的战士们受命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对吗？那如果你想要记下来圣经的经节，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那我们刚读了，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好的，注意，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我们那里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吗？那我们回来这里再看一下，我们来看看神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好的，我们从第十节开始。那现在仔细听，我们来找出神的全副军装。我还有未了的话，那我知道，那还有差不多20分钟就12点了。那今天我不想教导你们太长的时间，但在我夏天的行程之前，那我可能只能再讲一次道了。那强，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做吗？我告诉你，那天我做了一个梦，那我本来不想说的，但这在我脑子里边，所以我还是把它说出来。因为主给了我解释，我梦见我要穿过一条大河去做传道的工作。那首先我和我妻子在那儿，有多少人认识乔治·史密斯，就是本城的六秒史密斯。乔治·史密斯他的儿子在这里警察局工作，那可怜的乔治的现在成了酒鬼了，但他曾是最出色的拳击手。那在我去 YMCA 等等之前的训练过我，他曾经训练过我们，他速度很快，非常的快，他只是个次重量级的拳手，体重只有145磅。他训练过我，以前我们在台上，他像这样的拳头击打我的腹部，那我被打得贴到了墙上，但并不影响我。他训练了我，纯粹就是训练。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六秒史密斯，那不是意象，而是个梦。那我梦见一帮年轻人跟他摔跤，他是个老人，那我52，那我猜他大概58或60岁了，但那帮年轻人根本都碰不到他，他像这样把他们扣住，摔倒在地，用手扣住他们。那我想这真奇怪，那我以为我妻子也跟我在一起，我说这真奇怪，你知道吗美男，他曾是我的教练。那我妻子说，我记得你告诉过我。我说是的，借着出色的训练，我赢了15场职业拳赛。那后来退了，开始传福音。那就在那时场景变了，那我开始要穿过一大片的水域，那我要乘坐一艘的汽艇。但照过的时候，我看过去，见我的两位弟兄坐在那儿，坐在一条独木舟里，准备跟我一起过去。我说弟兄们，你们不能那么做，那我必须独自去。那水手走过来，他说这条船是给你的，那一条非常白的塑料的独木舟。我说不行啊，这个可不行。他说如果朝这个方向行驶的话，他的航速能达到每小时50英里。我说但我是朝这个方向过去。他说那就跟他们一起去吧。我说他们不是水手，他们不懂航行，他们只是热心，他们不会航行，他们会淹死在水里的，他们做不到。他说你不信？我说听着，我比他们更懂行船，我不会用那种材料的船出航的，必须得用汽艇才能过去。我说需要比那个更大的才行。那我看到他打量着其中的一个弟兄说，你是水手吗？他们说是。我说这不对。那这个水手转过来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他们爱你，他们相信你， 如果你非要坐汽艇过去的话，他们会乘那条独木舟跟着你的，那他们两个都得死。瞧他们跟不上你。我说，那我该怎么办？这个在码头上的水手他说，你回到那儿，那一带只有一间小仓库，一间小仓库，你只要储存大量的食物，他们就会待在这里。等你走了之后，他们就会待在这里。你必须储存大量的食物。于是我就订购了各种的白菜、萝卜、水萝卜之类的东西，那像那样把它们放进了仓库，然后我就醒了。当时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但现在我知道了。瞧，我们正在储存食物，弟兄们，这条生命的路你必须独自行走。利奥，你记得你第一次来这的时候做的梦吗？是关于金字塔的。你以为自己可以爬到上面那里。我说，利奥，没有人能上到这里，只有神才能把一个人放到这里。一切肉身领域能爬上去的你都爬上去了。我说，利奥，但你不能上到这里，下去吧，去告诉人们这是从神来的。行，虽然是好弟兄好姐妹，是我的教会等等，跟别的教会别的弟兄一样的好，但你不能靠这些。我不能不理外面的教会。有人说，哦，你为什么去跟他们搅和到一起呢？他们是三位一体论的，这个那个其他的，一神论、耶稣之名，所有这些，你为什么跟他们混在一起呢？他们是我的，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我的，他们是我的讲台。以色列人所行的如此邪恶，以致神对摩西说，你跟他们分开，我给你兴起一个支派。摩西却挡在中间说，杀他们之前你先杀我吧，我是差派给他们的，不管他们做了什么。神赐下的光不是要照耀本来就有光的地方，哪里有黑暗哪里才需要光。你必须去跟人们在一起，不管怎么样你都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你必须即使他们错了，以色列人大错特错了，他们错了连神都放弃他们了。但摩西，我一直奇怪怎么会那样，但那是基督的灵在摩西里边，明白吗？瞧，我们都错了，当我们错的时候，基督却为我们所有的人站了出来。他们再错，我们也绝不要跟任何人断绝交往，断绝来往，只要我们能赢得一个灵魂，我们就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一样的去到他们那里，瞧，尽我们所能的去赢得每一个灵魂。那这就是我今早在讲的，储备食物，储备食物，这样你们就有吃的了，就有可以饱餐的了。把这个放到磁带上，坐在凉爽的屋子里，也许等我去世很久以后，你们依然记得这些事是真的。坐在房间里去听，看到吗？这食物存放在仓库中。我不知道下一步的行程是哪里，但不管是哪里，神知道他要怎么带领我。我不知道，我只要跟从他。那他在这里是怎么说的？那仔细听好。最后，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肉摔跤，不是用枪打用刀砍，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在高处属灵的恶势力来摔跤。管辖幽暗，谁管辖这个世界？当然是魔鬼了。谁在运作这一切？这里所有这些不敬钱的事，这些政府等等，都是谁在运作？全是魔鬼。圣经是这么说的，在美国是魔鬼掌权，魔鬼掌控着德国，魔鬼掌控世上的每一个的国家。等会我会讲到这个，我们会看见到底是不是他在控制每一个国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在神设立他的国度之前都是魔鬼掌管的。我并不是指每个在里面的人都是魔鬼，在政府官员中也有敬虔的人。那过几个晚上会有一个人到这里来，就在这里要跟阿根布莱特弟兄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他曾在五任总统手下当过外交官，就是罗弟兄。他是，那我想他是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过来，那位弟兄会宣布的。那他是个很好的人。那我想他说他能讲八种不同的语言，但当他领受了圣灵，他却没有任何的语言能够与神交通的，所以主就给了他一种语言，这样他就能用那种的语言跟神交通了。神给了他一种从未说过的语言。好的，高处属灵的恶势力。那现在在我们开始祷告队里之前，你们所有的战士们都注意听，要拿起神的全副，是全副， 不是一部分，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抵挡仇敌，并且完成这一切之后站立，要站住。阿们，亲爱的，明白了吗？当你尽了一切努力要站住之后，那就站住，不要摇动，所有站稳了，束腰。那听这个，听这里说的是什么？束腰，腰是你中间的部位，这里用真理束腰。什么是真理？就是神的道。是的，你的道就是真理。是的，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就是做正确的事，让神的道进到你里面，做正确的事。公义的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不管走到哪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用福音当做鞋穿在脚上。看到没？在这一切之上，除了这些，又拿着信心的盾牌，这个才能够挡住剑。瞧，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那里是指魂，那思想呢？这里的这个思想就是头，遮盖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你拿这个头盔干什么？它是一种保护。头盔是用什么造的？铜。那铜甚至都不能回火，很硬，比铁还硬。铜头盔是什么？救恩，认识到我的医治出自神，我的救恩出自神，我的经历与神的道一致，不是与教会的观点，而是神的道。 Amen， 就是这个，用救恩拯救的头盔作为保护来遮盖，戴上它勇往直前。哦，那这才是我们该做的，撒旦的军队。那注意，那我真的快点了，那我必须得讲这点。撒旦的军队带来疾病，这是撒旦的本质，他是个毁坏者。撒旦整个的王国都是疾病、死亡、悲哀、烦躁和忧虑，都在撒旦那里。神却是生命、信心、喜乐和平安，都在这里，明白？那这两大势力现在碰到一起了，他们在征战，他们现在就在这个建筑里边征战。这两股势力的征战天天都伴随着你，撒旦一直跟着你。那威武高大像王像祭司一样的哥利亚，想把你的肝都吓破了。但你靠着神的福音得以坚固。阿们，你用真理的道素要荣耀传道，这才是关键。救恩的头盔，信心的盾牌，手中挥舞宝剑。撒旦，我来迎战你了。你奉科学的名来挑战我，你奉文化的名来挑战我，你奉组织的名来挑战我，你奉这个名那个名或别的名来挑战我，但我是奉以色列主神的名迎战你。我要追赶你，让开，连死亡都站立不住，直接在他身上刺穿一个洞。是的，撒旦的军队带来疾病，但神的军队奉命把他们赶出去。阿们，就是这样，每次撒旦向你丢什么东西，神的军队就把他赶出去。阿们，赶出去，那正是神所使用的策略。撒旦用毁灭的军队来不相信神的道，想为自己建立一个比米迦勒更好的王国，神就把他赶了出去。神的方法就是赶出邪恶，破除推理，赶出迷信，赶出忧虑，赶出疾病，赶出罪。阿们，你超越了这些，在基督耶稣里复活了，正坐在属天的地方，每一个魔鬼都在你的脚下。如果他想把头伸进来，那你知道你死了，你的生命被隐藏了。什么死了？你对自己的感官死了，对你的良知死了，你人的意愿会说我猜，我对你的推理死了，对所有那些都死了。 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被埋葬了，被与他一同复活了。无论他在哪里，你也在那里。如果有哪怀疑的人去了天上会怎么样？神会把他踢出去的。神对着基督的复活的战士怎么说的？魔鬼一来你就把他踢出去，把他赶出去。耶稣训练他的军队并吩咐他们去到地极，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也就是我的战士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基督精兵向前进，骑向战场走，耶稣十架高举，行走在前头，为了同定十字架。虽然我活着，但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的道在前头行，神用他两刃的利剑劈杀。难怪当格兰特将军攻占里士满时，那个南方的妇人看见格兰特进城时，灵感临到了他，他说，我的眼睛已看到主降临的荣光。他叫踏平存有愤怒葡萄的地方，他可怕的利剑已发出致命的闪光，他的真理在前进。 Amen。 格兰特是怎么攻占里士满的？就如探囊取物一般。 Amen。 他就是这样攻占里士满的。神的战士们也是这样征服罪和疾病的，就如探囊取物一般。 Amen。 他们也是这样征服他们的怀疑惧怕等等的东西，只要一起来就砍翻在地，让开。哦天哪，是的，神把他们踢了出去，就像他在天上所做的。我们伟大的统帅给我们示范了该怎么做。罗伊·罗伯逊、冯·柯提琼，你们这里很多老兵都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队长。那有一次杰弗逊·维尔的这里的小消防队，那法奥工厂起了火，杰弗逊·维尔的消防队站在那里，队长到处走了说，朝这里喷点水，那像根小管子要流水一样。那克拉克斯维尔的也来了，就在往那边喷点水，那法奥工厂烧毁了。他们叫来了路易斯维尔的消防队，那些训练有素的人来了，报警报声响彻了那里。这个消防队长站在那些消防队身边说，往这上面喷点水，在这下面喷点水，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但是弟兄，那辆消防车一停，谁在云梯顶上？是消防队长，他跟着云梯一起往上升，但没有升到窗户那儿，就拿起斧子把窗户劈开，喊着说，伙计们跟我来。大火几分钟就扑灭了。一个真的队长，他不是那种只会说朝这里喷点水再试试这儿的队长，而是伙计们跟我来。阿们，他身先士卒，他给我们示范怎么做。我想那个训练有素的消防队没几分钟就把火扑灭了。为什么？他们有一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队长。弟兄，随你怎么谈论你一切的神学、人造的宗派组织，摆弄这些的东西去吧。但我有一个统帅告诉我该干什么。你说如果我能闻到，我能感觉到，说荒唐。在路加福音四章这里说，统帅说了要怎么做。我没有时间读了，回去你们自己读吧。路加福音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他从未说，那我告诉你，去这里建一个大的宗派，你指定长老、执事，或你弄个红衣主教、主教，你做这个。他没有那么说。撒旦见到耶稣时，他说，现在你饿了，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撒旦说，上到这里，我们要带你上到这里给你看一些东西，但经上记着说。你要能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但经上记着说。那就是统帅说的要怎么做。怎么做的姐妹？经上记着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经上记着说，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阿们。那是什么？经上记着说，这就是统帅的命令。经上记着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就是命令，这就是战士，这就是方式，这就是我们推上去的火炮。大卫怎么做的？他迎着哥利亚走上前去，他给他们看。大卫怎么做给那些军队看的？大卫怎么做给以色列人看的？大卫的意思就是蒙爱的救主，看到没？ 大卫怎么做的？他说这是这么做的，是相信主的道。哥利亚走出来说，你知道吗，我要把你挑在我的枪尖上，我要把你喂鸟。大卫说，你是作为一个组织来迎战我，你是作为一个现代的科学家来迎战我，你拿着你14英尺长的刀来迎战我，你带着铜盔和一面我提都提不起来的盾牌来迎战我，你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勇士迎战我，你靠着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迎战我，你靠这些来迎战我。但我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今天我要砍下你项上的头。阿们。那个小不点走到那里迎战那个巨人，但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以色列人都在后方发抖。哦，可怜的小家伙，哥利亚说，我要让你看看我怎么做。他就来了，大卫五块石子，对 JESUS 耶稣的信心 FAITH 五块石头，他用一小块石头开始像这样抡圆了，圣灵就抓着这块石子飞了出去，哥利亚扑倒在地。这就是方法，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他所说的。那要是你们的弟兄们去到战场，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征服这些魔鬼，我给你们看怎么做。撒旦说，我迎战你，哥利亚，我要让你看看我怎么做。你饿了，你要是神的儿子，我就挑战你。你说你是神的儿子，我挑战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吃啊，你饿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有能力这么做。耶稣说，但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哦，这正是统帅所做的。撒旦把他带到殿顶上说，你可以跳下去，你知道经上又记着说。耶稣说，是的，在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耶稣怎么称呼自己吗？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又记着说，看了吗？哦，天哪，他是怎么做的？他用神的道打败了撒旦。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不信神的道。统帅说，拿起神的道并照着去做，奉我的名他们可以赶鬼。哦，撒旦是他们的统帅。哦，是的，你知道那些宗派想要你相信撒旦长着分叉的蹄子，那知道叫分叉的小尾巴等等的东西，你绝不要那么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不要，先生弟兄，他是个骗子，你千万别信他是那种样子。他们那样做只想把你吓跑，那不是魔鬼，魔鬼从来就没有蹄子。我很怀疑这个，他是个灵，魔鬼是个灵，他没有分叉的蹄子等等东西，像你们所描绘的那样。不，但他很聪明，弟兄，他是个极其狡猾的家伙，在属世的智慧中他受教育到了极点，一向都是如此。那我说的，他美丽，用属世的智慧组织了他的军队，弟兄，在他面前你话都说不出来。当你遇到他们中的某个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时的人时，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他没有分叉的蹄子，他是神学院里边出来的，弟兄，他学识渊博，好家伙，他聪明着呢，哲学博士、法学博士、这博士、那博士，什么学位都有，看了吗？全有，他精明的不能再精明了，聪明绝对的，他是蛇，是他们当中最狡诈的，头发油光锃亮，弟兄，好家伙，他外套上连一个褶子都没有，精明，他聪明，狡诈到了极点，是的，除非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否则你别想糊弄他，是的。哦，但我们知道他的老战术，我们知道他想干什么，就是想让我们不信神的道。他没有分叉的蹄子，不，那我们看到，如果他没有分叉的蹄子，那他肯定就是别的什么。他是个骗子，他有智慧，受过教育，有组织，弟兄，他把他的军队也变成了这样。一次在瑞士，那伙计们，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停下来。那一次德国和外国的军队入侵了瑞士，哦，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堵砖墙，个个训练有素，每只长矛都像这样向前伸着，有8到10英尺长。他们来到可怜的瑞士那里，他们有什么？他们的武器只有镰刀、棍棒，还有石头。他们站在那里，敌人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路，山那边就是他们的家园。瑞士军队出来迎战他们，瑞士人对他们没做什么，但敌人就进来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这个孩子究竟做了什么？他只是个孩子，这就是撒旦，要是可以，他就想提前夺取他的性命，肯定这就是撒旦。看到吗？瑞士人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是好人，他们想保护他们的家园，所以他们站在那里抵抗。那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名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的人， 那这支军队供来的，他们都被包围了，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到处都是数不清的训练有素的敌人，撒旦做事就是这样的，训练有素，他的军队个个都步伐整齐，毛尖冲前，一二一二，逼近这支小军队，他们继续走着，他们只要把那些人一个个拿剑拿矛刺穿就是了，只要这样就可以把那支瑞士的军队了结了就完了。越过山就是他们的家和他们所爱的人，女人会被强暴奸淫，他们年轻的女儿和孩子会被杀死，房子会被烧毁等等，食物会被抢走，牲畜等等会被掠夺，只能这样了。什么事发生了？灵感临到了一个名叫阿诺德·冯·芬克里德的人，他说，瑞士呢，今天我要为瑞士而死，阿们，今天我要为瑞士而死。他们说你要干什么？他说你们只要跟着我，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打仗。他站在那儿，把长矛一扔，其实只是手中像这样的一根木棍，他像这样高举双手呐喊着冲向敌军，大喊着为自由开路。他拼命地冲向敌军，用力抱住每个敌人的长矛，刺入了自己的胸膛。他死了。他离别前对人们说，山那边我有一个小房子，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他说我要离开我刚买的那个小房子，我爱他们，但今天我要为瑞士而死。他说我献出生命，为要拯救这个国家。那是一个英雄，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打过仗。这个止住了战争，他显出了英雄气概，击退了敌军，以至于敌军完全混乱了，瑞士人滚石头砸他们，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国家，再也没有回来。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看到吗？为什么？那是一个壮举。哦，但是弟兄，有一天当无知、迷信、怀疑、烦恼、恐惧把神的百姓逼到了墙角时，有一位名叫耶稣基督的说，今天我为众人而死。是的，他对他的军队怎么说的？跟随我，有什么你就拿什么去征战，有棒子就拿棒子打，不要怕，有棍子就拿棍子打，有石头就拿石头打，不管你有什么。这正是我们的统帅今天说的，我拿神的道打败了魔鬼和他的权势，他用神的道把魔鬼砍成了碎片。阿们。不管你有什么，如果你只有一句话，主你的神医治了你，就拿着去砍他，跟从阿们，跟从我们的统帅。是的先生，主杀败了他。撒旦拥有庞大美丽的国度，更多的美丽，一切都是最现代的，但这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的，他仍然是田野一切兽中最狡猾的。是的先生，耶稣说过，今世之子要比神国的子民更加的聪明。那冲突双方，那我必须要结束了。冲突双方现在交火了，现在正是疾病等等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医学界也被难倒了，一切都被难倒了，没有任何的东西。那我问，那军队，神的军队被逼到了角落里，弟兄，现在是需要另一把阿诺德·冯·芬克里德的时候了，现在是需要另一个属神的人站出来的时候了，是需要一位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了，是到了该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刻了。神的军队，关闭你的思想，一分钟都不要停下来，不要去思想魔鬼借着你的感官所带给你的东西，一分钟都不要停。但记住，神的道永不失败。这两支大军，那今天当敌人像洪水一样冲来时，神说他会怎么做呢？神的灵会竖起一个骑士来抵挡。你是其中的一员吗？是的先生。雅各书四章七节教导我们说，那我们时间多了，雅各书四章第七节说，务要抵挡魔鬼，他就不只是走开，而是逃跑了。要抵挡魔鬼，你怎么抵挡魔鬼？就是我们的统帅告诉我们的同一个的方法，拿起神的道，这才是你抵挡魔鬼的方式，就是借着神的道。统帅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亲爱的，那作为结束，我想说说这点。那个老魔鬼，你以为他厚颜无耻？你想他会攻击一个小孩子吗？他会攻击任何的东西。他攻击过耶稣基督，他向主发动了三次疯狂的进攻，你知道吗？撒旦不会只进攻一次的，他会用疾病攻击你，然后呢我回头再次攻击你，并说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根本没得医治，神的话没有用。你知道是这样的吗？他攻击了耶稣三次，他通过对神话语的不信向基督发动了三次疯狂的进攻。耶稣就是道，是的，但撒旦不信。如果你是他走上前疯狂的进攻，就像今天有些时候魔鬼所做的，他走上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显个神迹给我看。 我看看你做这事。弟兄，他飞来发动了三次疯狂的进攻。那如果你是，那耶稣怎么做的？耶稣就是神的道，他是道，撒旦攻击的道。荣耀。那我真是说真话，我真是感觉太好了，想要讲道了。这里耶稣是道，太做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那，耶稣就是道。他怎么做的？他把撒旦砍成了碎片。哦，那我要结束了。耶稣怎么做的？他是道，用神的道，他粉碎了撒旦疯狂的进攻。撒旦像散兵突击队之类的军队飞来，飞来攻击耶稣道。耶稣拿起道，把它劈成了碎片。哈利路亚，没错，把它劈成了碎片，用神的道打败了他。看到他的攻击了吗？那注意仔细听，就要结束了。他的攻击是什么？不信神的道，那就是他的攻击，就是这里。你看到这最大的征战了吗？只有两种的势力，撒旦和神。撒旦用什么武器攻击你？就是要你不信你的武器，那样他就把你缴械了。那我们现在非常安静的听听着，只要撒旦能让你不相信你的武器同样有威力，只要他能让你相信你的武器不够威力，他就把你缴械了。哦，那位弟兄，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离开这个。那当他让你不信那个武器时，他就把你缴械了。你一把那个武器放下，你的战斗就结束了，你就完了。握紧武器，绝不要放下。我们看到了他的不信。那我剩下的几分钟再讲一件事，俄国。那为了这里的老兵还有你们圣经学生的益处，我想说说这点。你们为什么对俄国大惊小怪呢？你们从未听过我告诉你们去建个防空洞，对吗？你们干嘛对俄国大惊小怪呢？俄国算不了什么，他们什么战争也赢不了，他们征服不了世界，共产主义不会征服世界。人们都怎么了？神的道会落空吗？那听见这边录音了，我是讲给世界听的，还有这些磁带要去到的地方的人听的。对你们这里的人来说，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们都要相信这个，俄国共产主义征服不了任何的东西，神的道不会落空的，罗马天主教主义才会征服这个世界。我们看看但以理的意象，那是神的道。但以理，那你你不贾尼撒王啊，你是那个金头巴比伦，那另一个银的国度会接替你，瞧，就是马代波斯，那另一个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下一个出现的是罗马，没有任何地方说到过共产主义。罗马征服了世界，耶稣基督出生在罗马帝国并被迫害，他的第一次到来是在罗马帝国，他的第二次到来正在来到，他的信息又在被罗马的教派迫害，他是一切教派之母。当他回来时，他要来铲除罗马的国度，犹太人一直盼望他来铲除罗马的国度。天主教廷和世上所有的宗派如今正走到一起，像一个组织一样，教会联盟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不是俄国，是罗马，这是主如此说的。是的，你给我指出一处经文说共产主义而不是罗马要统治。马代波斯取代了尼布贾尼撒吗？绝对是的。希腊把他们都取代了吗？是的。从那以后罗马接管了他吗？他后来不是又分成了十个奥托曼的势力，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吗？艾森豪威尔的意思是铁，赫鲁晓夫的意思是泥，他们不是在这里开了会吗？赫鲁晓夫不是脱下鞋子像这样敲打桌子，为了表明态度让人们都看到吗？哦，今天人们都怎么了？信心都哪儿去了？你不相信神的道是真理吗？那个不在这里。今天的传道人们都怎么了？共产主义，每个传道都跑到外面反对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什么也不是，其实魔鬼就在你鼻子底下编造这些的东西而已，你还不知道？是罗马主义， 是宗派主义，罗马天主教是宗宗派之母，圣经说的是个淫妇，她的女儿们是妓女，反对神，反对神的道。战士们拿起刀来，怜悯的天使与道站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离世的，但这道却不会灭亡。你们年轻人，即使这事不在我这个代人发生，你们也会看见的。就是这样，你们今早听新闻了吗？肯尼迪夫人去见了教皇，还有教皇所说的，叫全世界的宗教。哦，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天再多讲一点这个。瞧，不用担心俄国，俄国只是海滩上的一小块石子而已。你也不用担心共产主义，你要注意罗马主义，就是当他跟各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圣经根本没有说共产主义要统治世界。我只靠神的道，不管别的任何的东西怎么样，我只相信这道。罗马天主教主义要掌管世界，罗马天主教主义是组织之母。在罗马之前没有一个组织，后来的每个组织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圣经是这么说的，他是众妓女之母。在这点上我可以再讲半天，但我想我最好还是继续。当仇敌攻击我们，哦，我告诉你，应该来加入我们，你要怎么办？退缩？妥协？一个真正的战士不会这样的。不，先生，那我们该怎么做？那心思让他在基督里的心思，这不是圣经说了吗？让基督的心思在你里面。基督拥有的是什么心思呢？与道站在一起。没错，与道站在一起，天父的道每次都能打败仇敌。那当仇敌攻来说你应该做这做那时，你要怎么办？与道站在一起。是的，那你要怎么办呢？拿起道。道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说了，我们刚读了，因为神的圣灵就是道，明白吗？看这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和宝剑，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什么？圣灵通过你的思想进来，并进到你里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用什么征战？圣灵用什么征战？情感、感觉，是道。心，好，荣耀。他用什么征战？感觉吗？是道，道。我们一起来说道，道。圣灵是用神的道来征战。神的圣灵直接走到魔鬼面前说：“经上记着说，阿们。经上记着说。”魔鬼就放弃了。我们要怎么做呢？拿起宝剑，就是神的道。用什么挖出来的？一只信心的手，强壮的信心之手，握住两刃的剑。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两刃的剑能够刺入抛开。弟兄，他怎么做的？拿起道，拿起圣灵，让圣灵进入你的心，放开你的思想，说你的道是真的。姐妹，你也要这么做，你的道是真的。主啊，我不再管我感觉如何，或别人怎么说，我要阻止那些东西，打通每一个通道。我所有的烦躁、怀疑和不信，我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疾病、我所有的一切，我把他们全都铲除，我直接去到我的灵里。哦，主啊，来吧。你说你把我造成了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个体。是的，我好的，那我就打开我的心和我的心思。主耶稣啊，进来吧。你就抓起信心圣灵的宝剑，主此说，呼喊哈利路亚，阿们，然后砍倒你面前的每一个仇敌。阿们，就是这样，砍倒每一个仇敌。如果有个吓人的灵让你觉得，那你就用主话语的宝剑把那东西斩出。我们的力量，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从我面前滚开，猛记的，你用神的道砍的，不管是鬼魔，不管是仇敌，不管是疾病，不管是病痛，不管是什么，拿起刀像剑一样刺出去。如果你第一次砍的看起来没动，那就再砍，再砍，再砍，直到砍出一个破口，就像一个小鸡破壳而出一样。 或者说是鹰，你本来就是。你自己啄破疾病的蛋壳，杀出一条路来，说哈利路亚，下一个在哪儿？哎们，这就是征战，这才是战士，十字架的战士。是的，先生，打倒每个仇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被预定的，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亚伯拉罕拒绝了一切与神话语相违背的东西，斩除了一切摆在他面前的障碍。他们说你妻子太老了，他就把这种话从路上砍掉。魔鬼说你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亚伯拉罕就把他从路上砍掉。他砍掉，砍掉，直到他砍出一条路来。主啊，下一个在哪儿？主说把你的帐篷挪到这儿，他就上去为神筑了一座坛。他上到那里，撒旦过来说，那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对。他说我就待在这里，你从我的地方滚出去。哈利路亚。罗德说你最好下到这里来，我们在这儿可快乐了，我们都有组织，我妻子成立文联等等的主席，我告诉你真该来这儿。撒拉说亚伯拉罕闭嘴撒拉，哈利路亚，就待在这儿，神把我放在这儿，那我就待在这儿，神把我放在了这儿。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夫妇戴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流沙，其余根基全是流沙，连死亡本身还有其他所有都是流沙。我立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王室的后裔。哦，英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是英国王室的后裔，有王室的血统。基督荣耀的后裔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什么？借着应许成为王室的后裔，不是借着情感，而是借着神的应许。他们与神的道站在一起，高喊着哈利路亚，向前劈杀。甚至当死亡来到说你离死不远了，你说约旦河分开，我要过去了，一路劈杀去到应许之地。阿们。一切征战结束后怎么样呢？那我真是要结束了。当征战都结束了，圣徒们列队回家，我想问你们发生了什么？希特勒进入法国时发生了什么？哦，他们说有一阵飞机多到你连天空都看不见了。德国人迈着正步，他们列队经过庆祝胜利。斯大林去到俄国，那后面连绵几英里，一辆坦克紧挨着另一辆坦克，把柏林炸了，什么都剩不下了。是的，当他们进城时，这些德国人，哦，我说这些俄国的士兵们，那用他们那种滑稽的方式庆祝。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张照片上看到过他们是如何进城的，这当时他们进城的时候实际拍摄的庆祝场面。那当我们听到战争结束了，我们欢呼吹哨，当英雄们回来时，我们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大喊大叫。那我一个表弟参战过，他说当他回来时，那些老兵们遍体鳞伤都下不了床了，所以就用轮椅把他们推到甲板上，让他们看到耸立的自由女神像。他说那些大男人站在那儿，当他们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时候，都趴在地上放声大哭。他们离开家四年了，打仗在战场上受着惊吓，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他们知道他们的妻子、心爱的人、妈妈、爸爸、儿女和所有他们爱着的人都在自由神像的背后，那是他们为这儿战的象征。哦，到处都是哨声、喊叫声，当他们的英雄们列队进城时，整个纽约淹没在了一片欢呼声中。那还是小事儿。有一次一场大战之后，凯撒说，为了庆祝战胜了我们的敌人，我要一个最出名的勇士跟我一同乘车游行。每个军官都整理好盔缨，擦亮盾牌，列队经过。那你知道，就像真正的士兵那样。那过了一会儿，一个受伤的老兵走了过来，那他只是稍微往上看了看，就要继续往前走了。凯撒说，等一等，等一等，你，他穿的不像个军官，你过来，你在哪里受了这些伤？那位军官说，在外面的战场上。凯撒说，上来，我要你坐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他显出他参加过战斗。哦，神呢，怜悯那些被沙丁鱼罐头划伤了手就得到奖赏的人。我想要有征战的伤疤，就像保罗说的，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上战场征战。某一天，当我们伟大的统帅到来时，他武装了我们，给了我们神的军装、圣灵， 给我们他的道用来征战，他会站在那里。当我们伟大的统帅驾车进来时，我要登上马车，跟他一同乘车回家。您不想吗？那时我要挽着我妻子的胳膊，环顾四周，看到我的弟兄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当我们漫步走过那些神的乐园时，天使们的歌声将响彻天空，那将是一个何等的庆祝！征战结束，我们要戴上冠冕。十字架的战士们，今早伸出信心的手臂，握紧这把武器。姐妹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拔出这把武器说，神啊，我不管魔鬼对我说什么，不管别人再怎么说，今早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正如我那天说过的，我想是几个星期前有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魔鬼只是个小不点，他跑到他面前来说下，他往后跳，魔鬼就变大了，下，他又往后退，魔鬼又变大了，最后魔鬼变得跟他一样大了，就要胜过他了。他知道用什么东西跟他征战，他四下里看，找不到任何的东西能用来跟魔鬼征战的，他就拿起圣经，魔鬼又说下，他也反过来冲着魔鬼喊下，那这些魔鬼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最后他用神的道把魔鬼打死了。你是一个战士对吗，姐妹？拿起这道说，经上记着说，阿们，我不会死的，我会活下去，我会坐在这教堂里跟其他人一起赞美神的美善。圣徒们，你们相信吗？阿们。让我们低头。哦，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今天愿你显明你仍然是神。不管我传讲多少，说了多少，主要从你来的一个字儿就解决了。这些手帕摆在这里，代表生病的人。天父，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祈求你的祝福和能力临到他们每一个人。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用神圣的同在高抹这些手帕，因为在道中是这么写着的，这没有半点违背你的道。你的道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巫灵就从众人身上出去了，他们的各种疾病就得了医治。但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然是神，你仍然是同样的圣灵。我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这些手帕上，请你祝福并医治他们每一个人。现在躺在这床上被放在这里的还只是个小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主要她活不了了，撒旦对她做了恶事。毫无疑问，这地上亲爱的医生们已经尽力了要救这个孩子，但他们无能为力了，他们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但主啊，我何等高兴还有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翻开另一页，在这一页中我们看到的伟大的医生来了。今早我们呼求他来给我们建议。那主啊，在你的道中不是记着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吗？主啊，如果我还不是个信徒，那现在就让我成为信徒。如果这个小女孩还不是信徒，现在就让他成为信徒。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经上还记着说，奉我的名他们可以赶鬼。主啊，这些是你的道，是你的，是你的道。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正如你说过的，你们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任何事情只要你们同心合意的祈求，你就必得着。神的，这个女孩可能是今早这个建筑里病得最厉害的人，因为没有你她活不了多久了，她是病得最重的。所以我们都同心合意，每一个战士都站在这里，在这群人中站着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我们现在迈步逼近魔鬼。撒旦，你准备走人吗？因为我们盔明甲亮，旗帜飘扬，男女手握宝剑，为了这个小女孩向你挺进。撒旦，从她里面出来，离开这个孩子。作为永生神的军队，我们抵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她。我要去按手在她身上。撒旦，你捆绑了这个孩子，你做了这恶事。我知道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但你也根本不是我主的对手，所以奉他的名而来，离开他，你这魔鬼的灵， 你这病魔，从这孩子身上出来，愿他从今日起得自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宣告。那主神呢，你使死人复活，证实了你是神，使这个年轻女孩再一次恢复健康，得着力量，使她能再一次站在这个会堂里，邪灵从她身上出来了，你要使她痊愈了，愿她为了神的荣耀和尊荣而活。这已经说了出来，现在愿他成就。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想要举手说，我有病，我想要接受代祷，我需要神。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通过这里。那今早我觉得非常得安慰。是的，是的，比利，我想要你下来这里，先让这一片的人上来这里，那让这部分先上来，然后我们再让他们后面的直到我过道的那部分的上来。那我们就像那样，那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我想请那位弟兄和其他几位传道的弟兄们上来，站在我的身边，就在这里，那这样你们就可以让他们再从过道上回去。好的，好的。你们有多少人穿上了盔甲？巴拉弟兄走下讲台，为你们姐妹祷告，会不一样的，回家去多痊愈吧。阿们。哦哦，你们所有的战士，拔出宝剑，拔出宝剑，十字架的精兵，迈步向前，迈步向前，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流沙。好的，按着次序从这边过来。那么经过的时候，每个人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妇人。阿们。现在拔出你的剑，回到座位上呼喊。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走，耶稣十架高举，行走在前头。撒旦让开，战士们怎么了？你们认为我们能得胜吗？他已经得胜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胜有余了，每个魔鬼都被赶出去了，每一个。阿们。弟兄请过来，可求你医治我的弟兄，医治我的弟弟 Doc， 奉耶稣的名扶我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位女士。我必须得问问后面的弟兄。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神呢，你知道在他心中的是什么，你晓得万事。为父亲和母亲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告诉你，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神呢，与我们的姐妹同在。我们知道你开始瘸腿很多年了，死亡想抓住这个女人的身体，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小姑娘。我们的征战是在学校里，我知道她所经历的，我祈求你祝福，今早愿她拔出宝剑 向前进，主啊，这是你的属，今早我们呼求你的名，主啊，祝福我的弟兄，应允他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这么祈求，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祷告，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帮助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明白了吗？神啊，愿这个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我们知道这个宝贵的母亲经历了这一切的艰难，神啊，我祈求拔出宝剑爱德，迈步向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医治这个妇人，应允她的祈求，在艰难的时候愿她拿起了前面的宝剑。神啊，今早我祈求父神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父神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主啊，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医治这个妇人。神啊，我祈求父啊，祝福他，我们多么爱这位老弟兄。主啊，我求你应允他的祈求。我们的天父，我祈求让我的弟兄十字架的精兵尽早他能拔出宝剑向前进。神啊，我祈求你医治赐给他心中所愿的，奉耶稣基督的名。 天父，这个福音的传道人，他的喉咙，神的大军正举起宝剑，向前进，赐给他得胜。主啊，他的丈夫被从癌症的病床上带来，也许他就要死于癌症，医生已经放弃他了。尽早在这里，他是一个战士。主啊，加力量给他，为了能服侍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想要这位女士，那这位传道人有些什么事儿？基德弟兄上来。那最近医院让这人回家了，那因为他快要死了，被癌症吞噬了。一两年前，他患了前列腺癌，医生说他只能活几天了。那天早上我很早就去到了那里，为了献上的祷告，就像对你们所做的一样。后来他们甚至连一点癌症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他得了医治。阿们。他体重比以前还重了，他和他妻子可能在我没有出生之前就去到了福音场上。那他在这55年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他们已经在传福音了。那现在他得了医治，已经75哦81岁了。两周的复兴会，那刚举办了两周的复兴会，每晚都讲到81岁了，年老的时候癌症得了医治。好的，姐妹，现在轮到你了，你相信吗？基督精兵向前进。好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做？主此说，我们该怎么办？留在这儿，撒旦，你打败了，我们过来了，我们迈步走进应许之地。那是什么？所罗巴伯前面的山算什么？立在那里的是谁？你必成为平地。为什么？用两刃的剑，我们要把它夷为平地。是的，好的。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走，耶稣是加工具，行走在前头，基督荣耀军方引领攻仇敌，用他的道向前进入战争，看他旌旗飘，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耶稣是加工具，行走在前头。哈利路亚！他们怎么做的呢？以色列人上战场时，走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唱歌的走在最前头，最后是什么？约柜，然后才打仗。好的，你相信吗？我们正在唱基督精兵前进，我们排除一切的怀疑，现在让我们起立向战场进发。现在我们都站起来，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耶稣是加工具，行走在前头，基督荣耀军方引领攻仇敌。我们用什么打败撒旦？用道，前战争，看他旌旗飘，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耶稣是加工具，行走在前头。 我们都不分离，同属一身体，一个盼望，一切都在主爱里。所有相信的人请说阿们。哈利路亚，你们相信吗？我们是得胜者，所有的仇敌在哪儿？都在我们脚下。今天我们是什么？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那姐妹，现在都结束了，你相信吗？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你感觉好了吗？他说他现在感觉完全好了，全都好了。你们下面有多少人觉得已经好了的？他们呼喊时城墙就倒塌了，他们就夺了城。阿们，他们夺了城。阿们，阿们，你相信他们？那不要忘记今晚的聚会，那位弟兄今晚会在这里给我们讲一篇好的信息。如果主愿意，下个礼拜天我会在这里。那我们从这会堂解散出去之前，让我们来唱基督徒精兵向前进。那从今天起，永远不要再把剑收回鞘内，把剑拔出来，让我们征服。他们出去胜了又胜。好的，我们再唱一段。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中，耶稣是加工具，行走在前头，基督荣耀军。